俾我哋學多啲，同埋咧佢想咧將佢有限嘅時間咧，盡量咧俾大家咧能夠聽更多嘅嘢。所以今日咧，如果有時間嘅人咧就走到啦。點解啊？原來佢九點鐘之後，如果大家仲有時間嘅咧，你哋可以留低喺度咧，繼續聽老師分享到十點嘅喎，係咪好好啊？我哋準備啲獎品先啦。好多咧，就成多五秒算咧，就大部分都係三個鐘嘅時間啦。咁今日如果大家係有時間嘅咧，咁你可以咧坐足全程聽足四個鐘喎。只要你聽到有句説話啱嘅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好好嘅分享噶啦。咁啊，好乖啦，我見到好多人咧都坐低咗啦。咁啊，但係咧有幾樣嘢提一提喎。第一樣嘢，好習慣性要做啲乜嘢啊？個手機點樣啊要？啊，有啲人咧就驚。佛教嗰陣我都有聲響，咁好乖咧就關個機。咁有啲咧就，咦我記得要關機喎。如果同時咧就叫你嘅朋友嚟到之後提佢去關機喎。咁啊麻煩你哋咧有呢個指定嘅動作咧就要做啦，好唔好？咁啊如果平時你嘅朋友咧，你俾啲愛心啦，提一提佢啦，好唔好啊？咁好啊。咁咧就想解釋我先啦。咁啊我本身咧係一個一個媽媽啦，咁我一個小朋友嘅，咁啊了解咗美安嘅生意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從兼職開始咧，兩到三年賺到呢個永續收入咧，好唔好啊？梗係好啦。咁當然咧，我哋一直開始咧，就不住啲幾條香學噶，咁我都好希望咧，將來咧能夠成功啦，係咪？咁啊，今日最主要咧就介紹個嘉賓，咁啊係陳連明老師啦。咁啊，陳連明老師咧本身係一個台灣人。佢咧就好有心啦，咁我哋就好中意聽佢講課嘅。咁我早期嘅時候咧，我仲飛到去台灣咧，能夠有機會聽佢講課。咁佢最主要咧，我咁中意聽佢講課嘅原因咧，就係佢本身亦都係一個老師嚟嘅。咁老師講課有咩特點啊？老師講課嘅特點係話佢會講得好清楚，因為佢知道學生係需要啲咩嘢。咁所以佢喺美安裏面咧，而家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講師，咁佢能夠令到咧大家咧會講得比較明白。咁啊咁佢就嚟到香港啦，得個好短嗰幾日，咁佢亦都係所以盡量咧將時間咧會留低喺度，盡量今日一次過揾一個四百幾人嘅場咧，可以令到大家一次過聽到。咁一般咧成功五要節嘅地方咧，都係譬如喺公司好啦，都係大概一百個人嘅啫。咁我哋都覺得如果係可以佢嚟到短短嗰幾日，如果有更多人受惠嘅時候咧，揾一個更大啲嘅場，可能有對有啲人嚟講咧，稍為遠少少係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揾到一個場大啲嘅，能夠有更多人聽，會更加好啊！唔係淨係自己咁聽啊，咁你可以邀請你嘅朋友或者透過廣告嚟聽到一個更好嘅生意，大家係點樣樣做，可以咧就其實獲益會更多嘅。咁啊睇一睇咧，你嘅朋友咧就話今日係九點之後，如果有時間嘅，係可以留翻喺度繼續聽阿陳連明老師去分享嘅喎。咁啊大家好快就坐低啦。咁就首先我哋俾熱烈嘅掌聲，
大聲啲，因為可能有回音。你唱到一后面有些真的不清楚啊。
谢谢大家，晚安。
晚安。
非常难得有这个机会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我经营这个美安这个生意的一些比较特别这几年来的一些心得哦。那么我真的要先感谢我们主办单位很辛苦的找到这样的一个场地，然后邀请这么多人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要办这么大的一个活动真的不是非常容易，有许多的工作需要负担哦。所以借用各位的掌声，我们给所有协助的工作人员鼓励一下，感谢他们安排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哦。我想话不多说，因为我们其实时间还真的还蛮赶的，因为我们玩了快半个小时才开始哦。不过各位绝对不会亏本，因为我们会多一个小时，所以各位还是赚到了啊。因为香港的 Fastly Five 是三个小时，不过在台湾我们现在也追随香港的跟美国的脚步，现在也改成三个小时，不过大部分都还是习惯四个小时。那小弟我连四个小时都会超时哈，所以三个小时对我来讲其实是有点难度的哈，但是还是要赶快掌握时间哈，希望能够跟大家多分享一些真的很重要的内容。那么这个成功无药诀，我想还是先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邀请各位来听听我的故事这样的一个人哦。我想很多的台湾朋友，甚至是香港朋友，其实对我都多少有一点听说了解，但是其实我经营这个生意对我来讲，其实真的是人生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意外。 原本我是一个国小的电脑教师，那么教电脑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工作，因为我就是爱玩电脑，那电脑正好是我的专长。我从 Apple II 的时代就开始玩电脑，玩电脑超过20年以上的时间，所以我对电脑是非常热爱的。那么你把一个你的兴趣当做工作的时候，其实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我想很多人一生其实都很难到达这样的境界，就是工作跟他的专长兴趣是完全 match 的。那么所以其实即使没有经营到美安这个事业，我的人生其实也到达一个蛮多人很难羡慕的状态。虽然国小老师的收入并不高，可是其实相对于台湾现在的经济状况，其实他的收入相对的已经变高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未来有非常大的一个保障，也就是说退休之后我们还有所谓的终身俸，跟我们美安的永续收入很像哦。不过我们的永续收入是真的永续的，就是当你走了之后，你的子孙还可以继续领哈。那么在台湾的国小教师，他叫终身俸，就是当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领大概跟你薪水相当，差不多顶多打了9折左右的退休金，那不用到学校去工作，那活得越久领的越多，所以非常多人都很羡慕老师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现在老师的工作其实很多人挤破头想要考试去考进去的。那我当年在没有人要当老师的时候我进去了，因为那时候台湾的股票非常旺。那我却在现在大家都想要当老师的时候，我却选择离开了。那么最主要是美安这个生意其实让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人生上的转折。当年其实是我的姐姐陈美丽，就是台湾第一个美金百万俱乐部的成员，她当时在用了产品半年之后，只是用产品哦，用了半年之后，因为他根本没有考虑经营这个生意，他的家里经济状况还不错啊，应该说是非常好啦。他们自己做生意，从白手起家到身家上亿，财力上亿哦，其实是生活过得非常好。但是用产品用了半年之后，因为产品很好，他跟身边很多的姐妹分享产品，他没有开始经营这个生意，就已经有20几个家庭，不是20几个人哦，20几个家庭跟着他一起用产品。那么当年海外的经销商 Mandy， 那么跟我姐姐约好几次要见面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拒绝她了很多次，一直到第四次才给她机会跟她面对面的谈。那么谈完之后 ，Mandy 用一段话说服我姐姐，各位这段话你也可以稍微记一下，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她跟我姐姐讲说，我姐姐叫陈美丽，她说美丽，我知道你不缺这个钱，但是反正你们产品都用得这么好。如果你能够帮助你身边的这群姐妹，让他们每个月可以多赚了几万块的话，我想对他们生活也会有很大的改善，起码不用伸手跟老公拿钱啊，自己口袋就有钱，不用伸手跟老公拿钱，其实是很多女孩子，甚至是家里经济还不错的贵妇，她其实心中也会有这样的希望，不用伸手跟老公拿钱，自己就有些资金可以运用。所以在这一段话当中有几个关键。梅姨跟我姐姐讲的是，哇，几万块、几十万，还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台币，还是几万块的台币？几万块的台币而已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拿那种很高额的奖金数字出来吓人，是不一定有用的。它的原因我待会会做说明。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梅姨跟我姐姐讲的一个关键是，可以帮助她自己赚钱，还是可以帮助朋友？
帮助
朋友，不是帮助自己哦。所以有时候你要真正找到这个人的需求，不一定是要跟他谈他自己，也不一定是要谈赚钱，有时候是谈帮助别人。每个人的需求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当时我姐在评估这个生意的时候，她想说这家公司未来有朝网络的方向规划，那想对玩电脑的弟弟的数字跟逻辑的观念比较清楚，所以她想听听我的意见。可是她当年也只不过把我们 SharePlay 的那个册子就丢给我，请我帮她研究一下，其他话没有多说两句，就资料拿给我，请我帮他研究。那我当年在评估的时候，其实我的想法也很单纯。我看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玩电脑的人确实对树状结构是非常敏感的。我看这个结构，我就知道，这个他对人脉的需求不高。还有最重要的关键是，他业绩不会每个月给你归零，他可以慢慢累积。我这个人非常清楚我自己的专长跟我的弱点。我没有受过任何的业务行销训练，我们当老师的人是比较人脉圈子比较封闭，我又是属于很内向脸皮比较薄的那一种，所以我相信我是一个业务高手，我没有很强的业务行销能力， 如果他要求我一个月卖个几万块台币的东西，每个月都要这么做的话，那我想我绝对做不到，我根本连试都不用试了。我当时就一看，他没有业绩的压力，他每个月都可以，他可以慢慢累积，不会每个月给你归零。人脉的需求又不高，我当时就评估，这样子我有机会，只是速度会慢一点。果然，当时我的判断几年之后证实是非常正确的。我姐姐只不过花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一家店，台北的台币大概是差不多26万左右的收入。那么大概9个月就完成了两家店了，大概将近50万台币左右的收入。那么超过20万台币以上的收入，这样子一个顾问经理级，我3年才达成，是他6倍的时间。但是又怎么样？对我来讲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对我来说已经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当年的判断完全正确，我只是需要多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对我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起码它是一个可以试试看的机会。所以我当年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反正试试看嘛。其实坦白告诉各位，我当年我加入的时候，我并没有真的想要做，只是我们玩电脑的人看那个树状结构非常敏感，我一看就知道那个要做不做，以后再说，反正先卡在那个位置就对了。各位了解那个意思吗？因为我知道我姐姐是一个跟朋友对朋友跟家人非常照顾的，她的人脉关系也很好。我知道一旦她决定要做，她一定会发展的非常快速。所以对我来讲，我当然是先卡在那个位置，下面以后就会有人长出来了。所以有时候如果跟你谈这个生意的是一个很积极的伙伴的时候，我建议你不要考虑太多。如果你不想赶快卡个位置的话，那么将来你的上面就会有其他人存在。本来应该是在你下面的，就跑到你上面去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对他来讲，你在这里，在那里，在那里，对他来讲其实没有差别，但是对你来讲其实是有差别的，这是属于制度分析的部分，都可能要从 UVG 的讲师里面稍微去学一下。那么我当时在接触这个生意的时候，我刚开始试试看，结果没有想到一年之后，我用兼职的方式经营，虽然是兼职的，可是我4月份入会，你看。台湾是2005年的8月进入台湾市场，我是2006年才开始加入这个事业，4月份入会，但是我完全没有去上课，连 NDT 都是我太太上的。我一直到6月份，台湾举办了一个大会，那一次 JR 正好到台湾去，我是在那场大会之中才开始启动这个生意的。但是在那场大会之后，我就开始决定要积极的经营这个生意。虽然是用兼职的方式，但是我很用心的，不管台中、台北，我都会到 ANTS 去上课、去学习，然后开始在家里面办聚会。所以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我的收入就到达差不多是10万块左右的台币，各位注意是大概两万五左右的港币。那么对我来讲，其实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收入，因为等于是学校收入的2倍左右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考虑，要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事业来经营？可是教师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有保障的工作，我也不可能贸然把它辞掉，所以我当时是用留职停薪。因为教师在台湾福利真的是很好，你可以去考研究所，用进修的方式把你的职位留着。好，那你想回去的时候随时可以回去。我当时是用进修的名义，我去考研究所，用进修的方式给自己一个时间，那留职停薪。我大概留职停薪3年左右，一直到大概前年的8月，我才正式从学校完全离职。可是当我从学校完全正式离职的时候，我已经是总顾问经理级的经销商了，他给我一个非常稳定的收入。其实我大概在留职停薪之后，一年之后留职停薪之后，人家给我的生活就已经起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因为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做了一件事情，后来连在报纸里面都有刊出来。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做公益活动的人，其实很多细节没有办法仔细的去做说明，但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发生一场车祸，那场车祸整个车子都撞烂了，但是我人一点事情都没有，那给我人生观上有很大的改变。那后来在服役的当兵那段期间，我就假日就到幼儿园去陪小孩子玩，后来就当他们的课业辅导老师，那个历程给我非常大的一个成长跟改变，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热爱一些公益活动。那当我在美安兼职生意做得还不错的时候，留职停薪时间还蛮长蛮空的，不晓得干嘛，然后我又很爱教电脑。本来台湾有一个阳光妇女协会，就是帮忙妇女做第二职业专长培训，然后帮忙妇女做一些各方面的一个成长学习跟事业发展的。 我在学校的时候，他们请我帮忙去做这个资讯教育，就是护理的资讯教育，教护理做电脑做第二职业专长。我帮他们免费做课程的规划，我也承诺帮他们免费上课。可是后来他们的计划还是没有办法执行，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的关系，很多公益社团募款都很困难。那所以要租借电脑教室，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本，所以后来他们就没有办法执行这个计划。那当时我觉得很遗憾啊，我愿意帮忙，可是这个计划还是没有办法执行，我觉得很可惜。可是我也只能帮到这里，免费上课，免费帮你做规划，我也只能做到这里。我不过就是一个老师，我的收入也是很有限的，我也没有办法捐钱。那后来我一直到经营美安事业兼职之后，因为收入还不错，蛮稳定的。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子，是他们需要的是电脑教室，他们有空间有教室，他们只是没有电脑。那后来笔记本电脑有一个降价潮之后，大概台币1-2万块就可以买到还不错的笔记本电脑。哎，我就突然想到一个点子，哎，那我就干脆花了差不多50万块左右的台币，我买了21台笔记本电脑，还有一台3张投影机，然后。现在很多公司啊，很多机构都有网路线，他们只要接上那种无线网路的 AP， 那当时那20几台电脑架起来就是一个电脑教室。所以我说创办行动数位学堂，这个就是一个公益机构，一个行动数位学堂。我利用早上上午的时间，我就带着这些电脑帮阳光妇女协会，帮他们做妇女第二职业专场的培训，甚至一些国小的爱心妈妈帮他们上免费的电脑课。因为我观察到一个这蛮有趣的社会现象是那个。电脑小孩子都很厉害，可是大人都不会，尤其是妈妈是资讯社会的弱势团体，小孩子都很会玩哦。可是那个对大人来讲，明明那画面只有一个确定键可以按，他还是转按哦，好像跟他按下去那个电脑会爆炸一样。他小孩子就很会玩，玩的玩得很熟哦。那这样的情况，我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我就决定开始做这样的一个缩短亲子之间的数位落差。那我就利用上午时间去帮忙上课，很多机构在上课。那因为是一个免费的公益活动，所以后来报杂志要做这样的报道。可是我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真的非常感谢美安公司，它让我有机会能够提早实现我自己的理想跟梦想。我不需要是一个身家万贯、家财万贯的人，我也不需要是一个银行存款很多大富豪，我就可以去做一些公益活动，因为我有一个稳定的有趣收入。而且我认为这件事情最重要的门槛还不是在钱这件事情，最大的门槛在哪里？时间，对，最大的门槛在时间。有些人他有钱，他的能力问题，他没有时间，他没有办法持续的去做一些事情。所以你知道，当你决定一件事情有意义、有价值，你就可以去做，你不用考虑收入的问题，不用考虑回报的问题，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这么代表你的人生，你有完全的自主权，时间、财务都是完全自由的。所以其实我真正拿到时间跟财务上的自由，它都是我在兼职美安1到2年之后就拿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最主要是它给我们的收入是持续而稳定的，这样子一个有趣收入，其实就是美安这个生意我们最大的回报，而是也是我们愿意坚持不断的走下去，克服各种的困难想要拿到的东西。所以有趣收入真的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它怎么样拿到这样的有趣收入。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成功五要诀，因为这个成功五要诀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不管你经营哪一个生意、哪一个事业，其实这都是成功必备的一些基本的要件。我们先来看看态度与知识。不过我们要看态度与知识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能学到什么，还有哪一些是我们学不到的，我在 NMS 的体验根本学不到的。很多人没有弄清楚这一点哦，他以为 NMPS 里面可以学到所有的东西，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一个残酷的事实是 NMPS 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给你的，你必须要弄清楚在这里可以拿到什么，什么东西是你可以自己要去做的，或者是跟伙伴必须要共同去努力的。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所知的跟我们所能够传达的其实是有距离的。那么通常我们可能说我只知道一点点，但是我讲出去哇很多，那么你马上让人家有个感觉，也许没有人家没有办法去指出你到底哪一句话有问题，但他马上知道你这个人是很会吹捧，很是很空虚、很夸大的，因为人是很直觉的动物。 通常都是我们所知的其实已经很有限了，而且我们能够讲出来的又更少，这是一般的状况。那么我们三老师比较大的优势是在我们所做的教育训练是让我们能够把所知道的忠实的传达出去，能够缩小这两者之间的差距。那么我们当然做这个生意，不管做任何的生意，我们都要尽量让自己够专业，我们要扩大我们的所知的范围。我做这个生意，我应该学的、应该知道的，我都必须要具备。那么同时我们还必须得要尽量能够把它传达出来。各位，在右边的这个象限在我们这个生意里面更加的重要。如果你不能学，就等于你什么都没有；如果你不能教，就等于你什么都没有学会。各位，请你记住这句话，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如果你不能教，那就等于你什么都没有学会。各位有没有看过上课英雄？很认真哦，很会上课哦，所有的 MBA 的他都上，所有的活动他都参加，到处去上课，所有的名次的课他都会上，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发展出一些不管是 DV 产值或者是做招募各方面的成果，就是做不出来。他很认真上课哦，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真正把美颜做好。关键到底在哪里？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一些你所知道的忠实传递出来。这关键在哪里？因为这个生意其实是给看得懂的人。美颜的这个生意其实有两个非常大的瓶颈，一个是在入会之前，一个是在入会之后一段时间你要发展这个事业。入会之前的是什么？入会之前它所指的是我们许许多多的朋友，事实上对于多层次传销是抱持着一个概括性的负面印象。什么叫概括性的负面印象？就是反正他觉得那个东西很恐怖、很讨厌、很糟糕就对了，可是他从来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这个东西。我常用一个例子来做比喻，有一本书叫《哈利波特》，真的也是叫《哈利波特》嘛哈，然后里面有一个大魔王叫什么？伏地魔，对不对？那个伏地魔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是恐怖、恐怖、恐怖到连名字都不能讲，对，传销就是这么恐怖，恐怖到连名字都不能讲。可是大部分的人有没有看过伏地魔？没有，大部分人真的有认真的去了解过传销吗？其实他也没有，他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负面印象。那这个概括性的负面印象会使得我们常常遭遇一个困难的状况是，当你要去跟人家分享介绍美颜这个生意的时候，只要你讲的东西有那么一点儿像传销，客气的对方慢慢会把门关起来。客气的是慢慢，但通常都不太客气，咻一下门马上关起来了。那么接下来不管你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他眼睛闭起来耳朵捂起来他都不听，他都觉得你只是用来包装，你只是在辩解而已，你就是传销，接下来你讲什么都没有用。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对于新人来讲一开始是最难突破的一个关键环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你必须得要让自己能够讲清楚，让对方了解。所以你所知你知道的越多，如果你讲不出来讲不清楚，你就是纸老鼠。真的，如果你讲不清楚你就是纸老鼠，但如果你讲得清楚，这个生意就是你的。所以能够让对方真正的了解美颜的好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可是问题是我们透过大量学习可以增加自己的所知范围，可是问题是我如何缩小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呢？这是更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么我给各位的几个建议是，第一个，重复上课。有一些课我为什么得要上过的课我还要再去上，上过的课我还要再去上，为什么要重复上课？就是让你不只学会，还要能够讲得出来。你听一次不会，听两次不会，听三次你很自然就能够把这个观念讲出来了。有人需要听三次，有人可能要听六次，有人可能要听十次。所以重复上课虽然是最笨的方法，但是它是可以缩小这两者之间的距离的。那么再来说，重复上课一个更好的方式是由学转讲。你不只是学，学只是进来，你已经开始练习让它出去了，开始在讲了。所以由学转讲是没有系统的，只是分享。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去做会后会？就是让你有机会把学的东西开始分享，开始用分享没有系统的方式讲出来， 当你能够讲出一些东西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更能够留在你心里面，将来你能够更自然的分享出去，所以会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甚至是最好最快的方法，就是你有讲变教。什么叫做有讲变教？你开始有系统有组织的去准备，你有准备的去把它做一个练习，然后讲述出来，你是为了要教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就在我们一些聚会或是 forum 当中，可能你的上线、你的资深伙伴分配给你十分钟、五分钟还是二十分钟，你要讲某一个主题，那你要经过可能几倍、十倍以上的时间去做准备，然后你可以把它分享出来。这时候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可以快速的缩小。但是各位，这两者哪一个比较重要？左边还是右边？当然两边都很重要，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的是，其实右边的重要性是更大、更关键的所在。但是很遗憾的是 ，NMTSS 能够提供的资源是在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
是在左边。NMTSS 能够提供的资源是在左边。那么，常常很多人问我，吴老师，很多团队都说要办家庭聚会，要办 calling， 那么我们的聚会，我的 calling 的内容到底要干嘛？每一个团队的聚会的内容其实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我只有一个，其实不管怎么做都好像只要持续去做就好了，因为当一群认真努力用心的人持续去做的时候，他一定会越修越好。但是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跟原则，你绝对不要去做跟左边重叠、跟 NMTS 重叠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听人家分享一些专业的主题，如果在你的 calling， 在你的家庭聚会里面，又是一个很有名气、很专业的讲师来分享一些专业的主题，大家又是在听的话，那请问你，你为什么不去听黄恒生的？为什么不去听 Steven 的？为什么不听袁明老师的？难道这些人会想得比你差吗？你需要把这些放在你的家庭聚会跟 calling 里面吗？你就让他去参加 NMTS 活动就好了。所以不要让你的 calling 跟家庭聚会在做左边的事情， calling 跟家庭聚会应该在做右边的事情，因为 NMTS 没办法帮你做右边的， NMTS 可以做左边的，但是他做不到右边的，所以你的家庭聚会、你的 calling 一定要让他是做右边的，一定要让更多人有讲话的机会，更多人有去经过准备，然后再分享一些东西，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台去讲话，每个人都有机会去练习，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分享，就是做右边的人。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很多人家庭聚会跟 calling 还在做左边的，这是非常大的错误，你完全是浪费时间，所以一定要做右边的这个部分。那至于怎么做的内容，那么一些积极认真的经销商，你目前做的也在修改调整，我相信所有的公道的经销商，有稍微有点经验的人都能够设计出一个很好的方式。那重点就是你不要今天做这样，明天做那样，后天听人家讲那个团队有什么很棒的方式，又下个月要听人家讲那个团队有什么很棒的方式。我告诉你，没有什么绝招，没有什么秘密，你只要把握了这样的精神，持续去做就对了，持续去做就对了。重点就是不要一天到晚换来换去。好，那么美安到底是什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意？我自己给他下了一个定义，我只有这个定义我用了好几年，我只有改了两个字，这是这一次去参加北马大会之后回来，我把它加上全球这两个字，因为接下来美安会非常快速的全球化。美安是一个充分运用网络平台的特色与优势，同时以超越加盟连锁业的系统架构，发展全球全面性全球消费通路的咯。过去是全面性消费通路的生意，但是现在美安要快速的国际化，加上一个全球的布局，我待会会做全球的布局的一些重点式的说明。那么这一段话其实非常重要，我建议各位把它记下来。我通常提醒伙伴，当你在跟别人讲述美安这个商业模式的时候，这三点就像三只脚，三足鼎立。通常讲三足鼎立，对不对？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指的是商业模式，产品当然是非常另外重要的一个支柱。就美安的商业模式来看，第一个网络平台，网络平台的特色跟优势，美安真的是充分的发挥。那么中间的这个是加盟连锁，我们这是讲超连锁，可是你讲超连锁，对大部分人来讲他是听不懂的。你要跟他讲比加盟连锁更好，他就听得懂。 所以我们其实是超越了加盟连锁的系统架构。那么我们是一个发展全面性的全球消费通路的生意，我们事实上真的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哦。那么事实上我不太喜欢讲超连锁事业，我通常是讲我们是 shop.com 两到三年的一个网络购物便利商店系统创业计划，讲超连锁大部分其实听不懂的。那么 shop.com 事实上我们就是在做网络购物的便利商店的系统，只是我不是开一家店，我是经营一个网络购物便利商店的系统。通常只开一家店，那你最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零售嘛，就是把业绩卖得更好，因为你只有这家店啊，你只有提高这家店的营业额，还有降低它的成本，才能增加你的获利，只有这条路，没有别的路了。但是我们所做的是展店，能够开更多的店。因为如果你是香港这类的老板，听说是李嘉诚对不对？好，如果你是李嘉诚，你要让这类的人的整体营业额更大，只有两条路。第一个是不是就是让店更多，开更多的店？第二个就是让每一个店的营业额更高，就是这两条路，其他都是注解。你说要提高服务啊，提高服务品质是为了增加它的营业额啊。所以如果你要提高这类人的整体营业额，如果你是李嘉诚，其实只有这两条路。那么提高每一家店的营业额是什么？成功五要诀里面的哪一个？
零售。
里面的零售。那么更多的店是什么？
招募。
招募，更多的店就是招募，就是这两件事情。所以说我们这次其实是在做一个网络购物便利商店的生意，是，只是我们是把它开在网络上，我们不是实体通路当中的生意。那么这样的一个生意架构，其实美安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我们跟上这样一家公司，正好跟上了时代的脚步，真的是非常幸运。这次到美国去北卡去参加大会的时候，我对这个封面真的是哇超赞的，我看这个封面觉得哇真的是很有劲很赞。 20 years an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现在才刚刚开始而已。可是你绝对不要在那边光是自己嗨，我们美安人常常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哇讲什么东西讲得很嗨，他问题只有嗨，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一些真正的道理讲出来，那么你怎么去说服人家？你二十年了，而且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你必须要去把道理讲出来，真正能够说服对方，而不是只是在那自嗨而已，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接下来我用这张图表跟各位分析为什么连二十年才刚刚开始。我大概三年多四年前开始讲网络商机这个概念，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David Frankel 来到台湾，他在大会之后办了一个特训，当时他利用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八卦图愿景图讲得清清楚，他其实他什么都没讲，就是讲这个愿景图。我就是从当时完全了解美安要走的就是一家网络公司的路，他就是做一个通路的生意。那今天我们当然没有时间两个小时都在讲这个，但是我只做一个简单的分析。这个分析有三个重要的关键时间点，各位一定要记住。1992年什么事情发生？美安创立嘛，对不对？那么2001年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我们开始让每一个经销商有一个网站，而且开始做伙伴商店的这个计划。那么2010年发生了什么大事？对，2010年我们订购了 shop.com。 把这三个关键的时间点切开来，它会变成两块，两个时期。第一个，从1992年到2001年，大概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期是美安是在革新的传销史，它跟传统的传销不一样，它非常不一样。关键有很多个不同的元素，我没有办法一一的细讲，但是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在制度上已经跳脱传统的业务制度。传统的传销其实是一种业务制度，只是业务利润的分享比例的不同而已，但是美安已经从业务制度已经跳脱到通路分享的一个概念了，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业务利润它初期你只要认真努力的经营，你的业绩好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的提高你的奖金。但是通路没有办法，因为像当初统一台湾这边一些人是统一企业集团的，他当初亏了7年哦，在台湾开这类人亏了7年，7年后才开始赚钱。本来他不是独资的生意，是跟很多大企业大财团共同合作的，但是大部分都只能做不了7年亏损就离开了。 但是时至今日，人家4800多家店随便搞个贴纸就赚翻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它的 base 够大了。所以通路业最大的关键跟业务行销最大的不同是，通路业没有办法在初期提高业务量，然后赚大量的业务奖金。它最大的报酬是在当你建立一个通路规模之后，持续不断的稳定的利润，这是业务收入跟通路收入最大的不同所在。那么再来后面的这10年，我们开始让经销商有一个入门网站，然后一直到 Shop.com 并购的这10年，美安所在做的是网络架构的基础建设。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把整个网络的架构的基础都完成了奠定，奠定了这样的基础之后，现在未来我们会面对几十年的黄金起飞期，真的是几十年的黄金起飞期。可是我说我们真的很幸运，美安公司真的很幸运，是因为在公元2000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如果玩电脑玩久一点，你都知道公元2000年发生的其实就是网络泡沫化。在这之前，大家都很会做梦啊。我们在投资股票的时候讲的是本益比，对不对？可是在那个时期不讲本益比的，讲本梦比。他谁会做梦的就能够借到很多钱，然后借别人的钱在网络上面烧。结果公元2000年这个网络泡沫破灭了，这个泡沫破灭了，根本没有人敢再借钱给别人在网上面烧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整个网络世界进入一个黑暗期。可是美安公司胆敢在2001年开始走网络行销。但2001年走网络行销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原因。第一个，因为我们是一家自有资产的公司，我们是一家没有负债的自有资产的公司。我要投资需不需要跟人家借钱？不用，那个时候你根本借不到钱。但是我们是不需要跟人家借钱，所以我们能够做。第二个就是我们从人际网络的通路当中建立得到一些效益跟收益，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通路商。我们看好网络的通路是未来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当年 JR 的瑞士，它的远见跟它的胆识，它真的是非常的胆识。各位有看过 JR 一段访问的影他在那个好像是一个高阶的晚宴上面，他分享说曾经有人要买他的公司，但是他没有卖。那一段你可以去把那段话把它找出来看。当年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人家要跟他买公司，可是他没有卖，反而反手把公司所有的股票买回来，下次不让人家有机会能够去操控这家公司的股权，未来分享这家公司的利润。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也是非常大胆的一个决定。可是这个决定其实真的完全的正确，因为也是让美安公司能够走上今天这条路。因为当所有人都不敢投资网络的时候，你投资网络了，那只有两种结果，一个就是很惨，一个就是非常厉害，将来别人都没有办法打败你。那么为什么美安能够做到非常厉害，将来没有一家公司能够打败他？待会儿会说明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么因为我们在没有人敢做的时候，我们开始布局了。其实我跟各位分享，伙伴商店哦，是当年不得不然的一个决定。什么叫不得不然的一个决定？网络泡沫化，大家都是怕得要死的。请问那个时候，如果你要让人家加盟你的伙伴商店，是要跟人家收钱的。请问你没有要理你，没有人要理你。那没有人要理你的时候，根本这个计划没有成功的机会。所以当你因为在那样的时代背景的环境之下，所以他就不得不选择让人家没有负担的情况之下，愿意加入我们的伙伴商店。否则我们现在伙伴商店的计划说起来是蛮奇怪的组合，因为我们是通路商，我们竟然没有收任何的费用。那么当人家利用我们的通路赚到钱之后才分享给我们，他分享给我们利润多高，分享给我们多少，还是由他自己来决定。哇，这么好的合作机会，真是天底下找不到第二个。可是实在这是我们当年不得不做的决定，因为那时候网络泡沫化，如果你有任何的成本、条件、风险，没有人愿意成为你的伙伴商店。但是也就是因为当年不得不然的这个决定，却让我们走出了一个不得不成功的路线，真的是不得不成功的路线。那么这样的未来，我们面临几十年的黄金起飞期，因为我们经营的是一个通路产业，而且有全球化的市场。大部分的公司，如果你有碰到一些机会，有好的光景，很容易会往下掉。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的市场变小了，如果你的商品不再有消费者的需要的时候，你就会面临一些很大的瓶颈。可是你的公司，因为我们是一个产品代理商， 所以我只要把产品再替换过来，或是增加产品种类就可以了。因为整个全球市场永远有消费的需求，网络购物的市场是非常庞大的，所以我们顶多是成长趋缓，但是不会有这样的下降的情况。那么我刚说，我们走上了一条不小心走上了一条不得不成功的路线，关键在哪里？美安就要需要在那，它解决了所有的网络公司最大的障碍。所有网络公司一直到现在仍然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在顾客的忠诚度。不止网络购物的公司，连网络服务的公司都有这个问题。就网络购物来看， A 网站卖199块港币， B 网站卖200块港币，请问你会跟哪一个网站买？
199，
当然是199块的嘛。假设你以前都是跟200块的买哦，那你会不会说，我都是跟这家公司交易，所以我一定要做他忠实的顾客，就算多赚我一块钱，我都能跟他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哪里便宜就往哪里去，这是消费者。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连网络服务公司都没有忠诚度。怎么说？早年网络世界的 top one 是雅虎，对不对？雅虎后来被谁给干掉了？ Google 现在面临谁的挑战？Facebook 会不会将来有另外一个杀手级的公司会成为它最大的对手？一定会，我告诉你一定会，因为连使用者都没有忠诚度。你会不会说，当年是我跟着雅虎一起长大的，所以现在即使有任何一个好用的公司，我觉得不用，我一定用雅虎的，可能吗？不可能啊，谁好用我就用谁的啦。那么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平均5年到1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个革新创新式的一个使用服务，消费者一定会见风转舵的，没有任何的忠诚度可言的。网络世界永远必须面临这个问题，所以不管是雅虎，不管是 Google， 不管是 Facebook， 他们只能透过提供大量的免费服务，不断的去提升他们服务的那些项目，甚至透过这样一个并购一些新的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公司，把它并购进来，以避免这样的情形。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顾客忠诚度的问题。但是两家公司不小心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透过一个互利共享的网络购物平台的概念，我们让所有的消费行为所创造的一个商业利益跟所有人共同分享。当你跟美安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离开？
不会。
如果你跟他已经是利益共同体的时候，你根本没有离开的理由，因为这就是你自己的通路。你所有的消费都在这里完成的时候，它是有机会能够利润回头的。各位你知道吗？这次在美国大会一直在强调所谓的消费年金的概念。这个消费年金的概念你一定要弄清楚。不过讲的所简单一点哦，就是我们过去的消费其实它是一个负债。什么叫负债？就是你花出去就不见了，就没有了。现在如果你的消费是在美安这个通路里面完成的时候，它有机会变成是资产，因为它有利润会回头回来。就是这样子一个互利共享的概念，不是团购哦。美安的网站并不是一个团购的网站，我们是一个互利共享的购物平台。透过这样的互利共享的购物平台，有几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是获利者。美安的概念非常棒，它架构的是一个多赢互利共享的概念，它绝对不会牺牲任何人的利益，每一个人都是获利者。那这个概念不太容易理解，那我讲一下你就能够完全了解。记住有四个角色，第一个是厂商，第二个是优惠顾客，第三个是网络购物便利商店的经营者、经销商，还有最重要就是美安提供这个平台的提供者。这四个不同的角色在这样的一个互利共享的平台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赢家，每一个人各取所需，都拿到他需要他最想要的东西。请问如果你是伙伴商店，你是厂商，你要的是什么？客户更多啊，你只要给我更多的顾客，让我业绩更好，我就很满意的。他要的就是这个，我们就给他这个。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他在乎的是什么？便宜啊，如果有价格上的优惠，给我折扣，我就可以跟你买。所以我们给消费者一次性的超高比率的现金回馈。那么对于经营者，我为什么要经营这样网络购物便利商店的生意？我终究是要怎么样？我要赚钱啊，我要赚钱要获利啊。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过去赚钱的模式都错误了。什么叫赚钱的模式都错误了？ 我们赚的都是工作型的收入，或者是业务型的奖金。我举个例子来说，用个例子来做比喻。假设有一个人，他给你一笔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次给你1000万港币，另外一种不是一次给你1000万，是每个月给你5万块，而且每个月给你哦，永远不停，你活得越久，领得越多，那么一直到你走了，你的后代子孙生生世世都还可以领。请问你，你要哪一种？一次领还是每个月的？
每个月。
这个每个月的持续不断的收入，如果你去换算它的价值的话，是远远超过这种一次性给你1000万的。那么只是我们平常的工作收入，我们平常不管是工作不管是创业，有没有办法拥有属于后者这样的结构，这种永续性的结构？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机会拿到这样的永续性的结构。所以说我们过去赚钱的方式都错了，我们没有用到真正的一个最佳的收入解决方案，是因为整个社会其实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方案。即使你做任何的生意，你都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永续性的收入。只有通路业才能有机会获得永续收入。问题是通路业通常能够做的都是大企业大财产，连中小企业都沾不上边。举例来说，百货公司、大卖场，甚至连便利商店，是不是都是财阀的天下？在哪个世界都一样，台湾是这样，我相信香港也都完全一样。为什么？因为你要建立一个通路市场，你必须要有相当大的规模，才不会被别人给取代，才不会被别人给打败。那你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实体通路的时候，它所需要的资金需求是非常庞大的，一般人根本做不到，连中小企业主都做不到。所以通路业向来都是大财团的面向。但是偏偏通路业民生消费的需求是永远存在的，所以通路业它等于是通路架构好了之后，就一直等着收钱，一直等着收钱，一直等着收钱。你可以去计算你从早到晚的消费，大部分的利润都是落入这些通路业的少数的财团口袋当中。过去这是我们没有，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只能这么做，因为你的民生消费需求是永远存在的。但是网络改变了这一点，联销大棒就是利用网络集合众人的力量，我们大家一起把我们的消费，就好像你在缴保险金，所有的年金就是你在缴保险，你一直在付保险金的时候，那么将来过了20-30年，你可以把这笔钱拿回来，或者说当你受伤了，你没有工作了，那甚至是当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年金退休金可以拿回来。只是你的保险金你必须要另外准备一笔资金来缴付。在美安，我们的消费年金概念是你不需要另外准备钱，你就拿你本来要消费花的钱来当做年金。你在别人的平台消费没有这个效益，它就是一个负债。但是在我们的平台里面消费，它就像是一个年金，你在缴付一个年金，将来都有回头的机会。但是这件事情如果只有一个人做，两个人做有没有用？没有用。如果一家保险公司只有两个人在缴保费，有用吗？没有用。所以这样的一个年金的概念，必须要很多人共同来做，它才能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应。我们就是利用网络的平台，才有办法集合这么多人。那么为什么你还愿意建立这样的一个架构？为什么愿意跟大家共同分享这样的一个利润？有两个非常重大的关键原因，一个就是因为网络购物平台的商机非常非常的庞大，它其实跟我们利润共享，它也有非常可观的收益。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顾客的忠诚度。当我们跟他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我们跟他一样都是这个生意的经营者、拥有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他最忠诚的消费的顾客，永远不会离开这个通路的。所以这是美安能够打败其他的网络公司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们的制度走了20年没改过，我们的网络架构走了10年，到现在所有的竞争规模已经逐渐的形成了，甚至连这个网址都让我们 买到了，这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光是那个网址就价值连城了，所以我们觉得啊HK.shop.com， 哇，那网址看起来就很有 feel， 对不对？跟以前的 Mafia.com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这真的是非常棒的，那老天爷给我非常好的一个礼物，你看这是非常的幸运。那么事实上， 我们打下了天罗地网，布建了这样的一个消费年金的一个平台。他真的是打下天罗地网，真的是非常佩服这家公司。他用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们独家代理的产品，这三个层次没有办法互相替代。所有的这些一般的传直销公司，它只有最下面的这个底层，也就是说只有它自有品牌的商品。各位，如果你只是贩卖自有品牌的商品，你不能叫通路商，你只是在经营你的品牌，你不是在做通路，你只是在做你自己的品牌而已。那么因为我们卖的不只是自家的产品，我们还有几百家，现在香港的伙伴商店多少家了？800多家，对，数百家的这些伙伴商店还会不断的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甚至连信用卡刷卡的这个部分都 cover 进去。那这里为什么有两个三角形？这个图形的意义代表是什么？一个是正三角形，一个是倒的三角形。正的三角形指的是我们销售这个商品可以得到的利润回报，独家代理产品它的利润回报是不是最大？可是那倒的三角形指的是什么？它最小的是什么？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它相对的来讲是最小的，因为每一个人对产品的喜好是不同的，你没有办法勉强别人跟你拥有一样的产品喜好，所以独家代理的产品它的利润最高，但是它的市场规模最小。如果今天美安只有这个环节的时候，那就非常可惜，它的发展就受到非常大的限制了。那么所以美安在后面的10年的布局，其实在上面这一块，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另外一块。那么中间这个网络购物的伙伴商店，这个部分，不管是实体伙伴商店或者是网络虚拟的伙伴商店，我们的利润比率会比较低，因为是对方决定要回馈多少利润比率给你。但是它的市场规模有没有更大？有，它的市场规模比我们独家代理产品大非常的多，因为它的产品种类可以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那么市场规模最大的其实是什么？是绝大多数的利润都可以 cover 进去的信用卡的刷卡，它的市场规模是可以 cover 到非常非常大，但是它偏偏它的利润空间最小。为什么它利润空间最小？请问你银行刷卡的时候它可以赚多少钱？它赚 3% 的手续费。那请问你期待它分多少给你？ 3% 都给你吗？没有人愿意跟你合作的。在台湾它给我们 0.5%， 那么在香港的比率多高？不知道吗？啊，在香港比率应该 也差不多这个区间啦，用 0.5%、1% 之间，反正不是用比例来换算，因为我知道你们是用基点的方式，然后基点可以换一些产品，我觉得这个方式也很赞美，我们很羡慕，因为有时候点数必须要累积比较多一点，才能得到实际的一个鼓励跟效益。可是里面换产品的时候，这种感觉也很棒，所以每一个国家有它不同的特性。那重要的就是这三个架构，它几乎可以囊括我们所有的消费，只要你愿意，它可以让你从一个弱势的消费者有机会可以变成一个强势的经营者。只要你愿意，它可以透过这个架构一点一滴帮你把消费利润争取回来，让你的消费不只是负债，它有机会变成资产，可以回过头来给你一些回报。但如果有更多人在做的时候，它产生的效益又更惊人了。那么事实上它是一个商品通路的一个革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因为传统的通路模式，这里有三种不同的通路模式来做一个分析比较，上面这种是实体通路，下面这两种是网络购物，中间这种是典型的网络购物模式，而我们是网络购物便利商店的一个创新的模式。我就这三种来做分析比较。上面这种实体通路，像沃尔玛大卖场，在香港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卖场，像联好超市这种算是比较大的卖场。这种大卖场超市的形式，它已经是实体通路里面成本已经是尽量可以压得最低了，但它仍然免不了有一些人事、管销、物流、仓储这些相关的费用，甚至连广告行销的费用。还有呢，厂商要不要赚钱？要。厂商的获利全部最后都是谁买单？都是消费者买单。所以可能一个10块钱成本的东西，最后消费者需要付100块才可以买得到。那么为什么大家喜欢去网络购物？因为便宜。可能一个10块钱的东西，我不需要花到100块，我可能80块、90块就可以买得到了。那我们跟一般的网络购物最大的不同有两点，我待会仔细说明。可是大家为什么知道网络购物可以同样的商品，为什么它可以比较低的价格可以提供给你呢？ 因为它相对的成本是不是变低了？它需要很大的仓库吗？它需要把仓库设在很热闹它方便去的地方吗？不用，甚至连人事管销甚至广告行销的费用都降低了，所以它可以以比较优惠的价格把商品提供给消费者。那么我们最大的不同有两点，我们跟一般的购物网站最大的不同有两点。各位，如果现在你要挑战 Amazon.com 用同样的型商业模式，有没有办法超越它？绝对不可能的，那个时机已经过了。更糟了，其实十年前哈，在公元2000年那个时候，那个 Shopify 是一家快要倒的公司，那时候没有人相信它会赚钱。但是时至今日十几年之后，哇，它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购物网络购物的一个卖场。所以哈，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真的是十年光景完全不一样。十年后你再来看美安公司，记住我今天讲的话，十年后你再回头过来看美安公司，我跟你保证，它会成为一家怪兽级的公司。它会成为一家非常恐怖的公司。你现在可能会笑，记住我讲的这个预测。我过去几年预测的很多东西都一一实现了。未来十年，你看到美安这家公司的时候，你真的要记住我刚所说的那句话，因为美安拿到了一些真的别人拿不到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你再花再久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超越我们。但其他的东西我们却一一的拿到，所以他最后做到了一些别人很难超越的东西。好，我们最大的不同刚说了两点。第一个，我们的成本更低。我们为什么成本更低？因为我们建立的是一个云端的商品资料库，我不需要真正的进货，我事实上只是你把你的商品的资料库跟我连结。当你的商品资料库跟我连结的时候，我不需要实际的进货，所以我没有仓储，我也不会因为商品更多，我需要更大的仓库，需要请更多的客户服务人员，需要请更多的这些行政人员、服务小姐来增加我的成本，不会。所以我的商品总量会不断增加，但是我的成本却不会提高。那么在成本不会提高的情况之下，我不断增加我的商品，而且我只要把搜寻的功能做好，让消费者透过我的网站能够找到他所想要的东西，那消费者直接跟厂商下单，厂商直接出货给消费者，这当中的成本已经降到最低了，没有其他的模式能够再让这个当中的成本更低了。而且我们连广告行销的费用都省掉了。为什么？我们是一对一行销，一个人服务十个顾客，你需要去打广告吗？不用，用你的嘴巴跟你身边的朋友讲就好了。所以连广告行销的费用都是零，都完全不见了。所以这些相关的各项的成本都不见了。但是最重要的不在成本，成本再低都是老板赚钱，各位同意吗？成本再低赚钱的永远是老板啊，跟你没有关系啊。老板赚再多钱，他分给你的奖金，帮你加的薪水永远是很有限的，他不会把利润分享给你，他只会给你薪水而已。而美安最大的关键在这里，我们另外一个最大的关键是，我们不是以一个网站的形式来销售商品，我们是用分站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从百货公司已经进化到便利商店，让这个商店在遍地开花结果，让所有愿意创业的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开一个便利商店。但我说是便利商店，其实它的规模是可以超越百货公司。为什么？网络上有没有营业面积的限制？没有，网络是没有这个空间的概念，它空间是可以无限大的，所以它没有楼地板营业面积的限制，因此它的商品种类可以不断增加，不断增加，不断增加，连百货公司都不会比它更多，它的商品种类是可以超越百货公司的，但是它的营运成本却可以很低很小。最大的关键是它可以让所有想要创业的人都来参与变成创业者。当所有的创业者每一个人只是服务十个顾客，每个人只是服务十个顾客，这十个顾客忠诚度是不是比较高？十个顾客都是你的家人，都是你的好朋友，他的忠诚度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对于整个市场采取的是一个蚕食鲸吞的策略，我们占有的是一个忠诚度比较高的空间，但是它的缺点是它速度不会很快，它不会像一个网络服务公司，哇，一下子网络服务好之后，然后就一大片，可是来得快的东西可能也去得快，被取代的特性也很快， 但是我们属于的是残值精分，慢慢进来，当然也会流失，但进来跟流失，进来是比流失多的，进来是比流失多的，它会慢慢不断的成长，慢慢不断的成长。当它到达一个经济规模的时候，其实别人都很难超越它，别人都很难跟我们竞争，它最后只能选择跟我们合作。所有的厂商最后都只能选择成为我们的伙伴商店，因为当你的通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之后，刚开始如果你通路小小的，连信用卡公司都不太肯理你啊，因为跟你合作没有钱可以赚。但是当我们通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任何一个他想要获利的公司都没有办法忽略美安的存在，因为我们有一大群忠诚度很高的优惠顾客。特别是如果有两家公司，假设三人这家公司跟我这家公司，我们销售的其实是一样的商品，我营业额是比他更高的，可是他跟美安合作成为美安的伙伴商店，当他的营业额超过我的时候，因为他拥有一大群忠诚度很高很高的顾客，本来这些顾客我比较大的这一半，然后他是比较小的那一半，结果他跟美安公司合作之后，哇，突然一大群忠诚度很高的消费者成为他的顾客，他的营业额超过我了。这个时候我想要把优势的主导地位拿回来，或者是不想被打败，我只有一个选择，是什么？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加入。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加入成为我的伙伴商店。因为没有一个厂商会把忠诚度很高的一大群顾客往外推，没有厂商会跟高忠诚度的一大群的顾客去做敌人，他只会跟他做朋友。所以当我们拥有了这个忠诚度很高的顾客群，而且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相信现在香港会可能会面临跟我们当初两三年前台湾有一个担心，是我觉得哎，我们的通路还不够大，有时候一些厂商他都不愿意成为我们的伙伴商店，或者说我们伙伴商店有时候数量不是那么的多，规模不是那么的大，有时候会觉得哎有点气馁，但是各位不要失望，真的不要失望。本来这个策略，这个商业策略就是这样子，它会慢慢增加，慢慢增大，慢慢增大。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从经销商开始。赶快尽量把你的消费都集中在这个通路，当这个通路的消费越，我们能够加快它的速度，我们尽量把消费集中在这个通路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加快成长的速度，加快成长的速度就会有更多的厂商愿意进来这个平台里面。我们整个市场发展的策略在初期的产品代理 MVCP 制度很好，这是 BV 的部分，但是如果只有 BV 的部分，美安公司在发展上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我们开始做伙伴商店，从2001年我们开始架构伙伴商店，刚开始都是小小的伙伴商店，数量都不多，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在美国也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慢慢会有一些知名的伙伴商店进来了，因为我们的通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甚至连信用卡公司都会进来，因为当你通路够大的时候，它才有利润可言。这就是属于 IBE 的部分。那我刚刚说除了金字塔跟倒金字塔的三角形的这三个通路架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架构是在电子商务广告。电子商务广告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我们也许可以称它为 ADV， 这个 A 是广告 AD， 但是我跟各位分享，你不要去等 ADV 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它是什么？
IPV 功能。
香港叫什么名字啊？
奖赏库。
好，就 IDV 奖赏库，对不对？好 ，IDV 奖，我们叫台湾叫广告点击红利计划，什么叫 IDV 奖赏库 ？IDV 奖赏库其实就是这个 ADV， 只是 JR 知道，总公司知道，如果现在只是累积少少的 ADV， 你要很久之后才能领到奖金，所以他把这个 ADV 跟 IDV 把它并在一起，让我们可以比较快能够累积到达到可以领奖金的这样的一个效益。而且如果你去等待 ADV， 很多人会期待的是，哦，那我的网页如果广告点的更多，哇，那我的 ADV 点数更多。如果这样子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哦，我们的经销商都会非常认真。如果你点的越多，那你的 DV 更多，大家会怎么样？会认真去点，不断的去点。那请问你，那这样子厂商要付更多的广告费，可是业绩有没有更多？
没有，
这会形成非常大的问题。到最后，有没有人愿意把广告开在美安的网络平台里面？没有，美安从来不会去做牺牲任何人利益的事情， 他永远做的都是互利共享，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公平的事情他才做，他不会去牺牲少数人的利益，甚至厂商的利益他也不会牺牲。所以 IPP 讲览库其实是目前广告点击利润最佳的一个分享策略，就是全球达到一定标准的人共同分享。而且大家知道，目前因为厂商对这样的通路可能还没有非常的熟悉，所以在奖金的部分还没有办法非常的高，所以他给我们的一个保证，他绝对会补到一定的一个奖金的数量。所以只要你达到这样的 IPP 的相关的标准，他就会给我们这样的 IPP 奖赏库，其实就是属于 APV 的性质。所以这个如果你各位去精算一下，你就知道这个计划你不参加真的是太可惜的。那事实上你看最强的商品并不是 OPC， 我大家知道 OPC 非常的好，告诉你看最强的优势是在于这个 business model，它的商业模式已经是无可取代，因为它的忠诚度非常高，它让消费者以一个很低的成本有机会参与成为经营者，能够得到通路的利润，能够得到持续不断的利润。它所 cover 的是忠诚度非常高的通路，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它把所有的这些赚钱的机会一个一个包进来的时候，最后没有任何人有办法超越它，你只能跟它合作。我相信 APP 不会是最后一个市场的商机，一定还有其他的机会，但是当其他机会进来的时候，我们绝对有本钱有条件可以掌握那样的机会，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忠诚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通路，而且是具有相当的规模的。所以事实上这是一场消费通路的革命，而最重要的是它伴随着一个创业模式的革命，它让创业变成只是一种选择，让所有人都可以选择创业。但是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如果厂商给你 0.5% 跟 1% 的回馈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是选择比较高的 1% 嘛，对不对？但是如果 1% 是给你金钱上的回馈，但是 0.5% 是给你点数的回馈，可以无限再累积点数的回馈的时候，请问你会选择哪一个？
无限再。
各位你要弄清楚哦，0.5% 是可以无限再累积的点数，1% 只有你个人能够拿到的好处。当你选择了1%看起来比较高的1%，其实你就等于在选择45年计划。当你选择了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高的 0.5%， 其实你选择是具有复利效应的、具有资产效应的2到3年的计划，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这两者，你到底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如果消费者他一定会选择1%，因为消费者要的是立即性的回馈，但是经营者要的是什么？持续的报酬，持续的报酬才是最大的一个效应。我们经营这样一个通路的生意，我们要追求的应该是一个具有持续效应的报酬，所以才能够对我们这个通路的扩大是有帮助、有加分的效应的。所以各位，我们现在能够让这个通路影响力更大，最大的关键在哪里？在谁身上？在顾客，还是在哪样公司，还是在经销商？经销商。所以让这个通路能够具有一个关键的影响力，从负向循环开始改变到正向循环，最大的关键所在就在经销商，就在经销商。消费者绝对不会身先士卒去消费的，从负向循环改到正向循环，让那个通路越来本来是越来越小，如果厂商少，消费者少，它就会越来越小。当你消费者越来越多，消费额越来越高，厂商就会想要进来，厂商越多，消费者的越多，消费者就更想要进来。所以这个负向循环转变到正向循环最重要的关键力量，别的公司做不到，你们公司做得到，是因为我们有经销商。所以经销商一定要从自己开始，要把你所有的消费都集中在我们所共同的架构的这个平台里面。如果我美安有的产品，我一定用美安的产品，美安当然不可能什么都有。如果美安没有的，那我就到伙伴商店，不管是实体伙伴商店，不管是网络的伙伴商店都可以。那如果伙伴 办商业也没有的怎么办？你可以到实体通路去消费，但是一定要找可以刷卡的地方，一定要找可以刷卡的地方，就用你的信用卡去刷卡，因为它才可以让你有机会再把这个利润再把它争取回来，让利润有机会会被回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你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经营者，而不是一个消费者。再来，我跟大家分享，再次我到美国北卡大会去参加的时候，你看这次的大会有，我个人觉得有几个重点，简而言之就是三个：行动化、简单化跟全球化。尤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全球化。好，我们先来看所谓的行动化。你看公司不只是做电子商务，事实上它也发展行动商务。那么在台湾现在已经有 MT Mobile 这样的城市，美国也有，我相信香港未来也会有。这个行动商务的城市，美安公司这一次它宣示哦，未来我们绝对会成为最大的一个行动购物的一个公司。美安公司所讲的都可以做得到，有时候只是时间上稍微晚一点而已。那我们来看，在整个的布局上面，这一页它的所谓的简单化跟行动化有关系哦。我们的 Unfancha 的那个管理网站，我们管理网站现在未来很快的话进行一次全面的改版。全部是砍掉重练的，可是这个改版都没有发现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好像我们在手机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图案，对不对？然后它 一小块一小块的，有没有很像手机的小画面？所以你知道它改这样子是作为什么样准备吗？就是将来连你的手机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管理。所以美安在做简单化的同时，事实上也在做行动化，它把很多的一个方向都往行动化，朝行动化的这个布局去发展。你看，这样一块一块的，其实在我们手机上就可以来使用的。所以将来我们的整个后台系统会全部重新换新，然后利用模组化的方式。那这个模组化的方式也有助于我们行动化的发展。你手机上就可以显示这些相关的画面啊。那在简单化的这个步骤里面，简单化将来我们在让别人入会的时候，我们要邀请别人加入的时候，不再需要我帮他办入会了，他可以自己办。为什么？他可以在我们点他的网址的下面直接点击进去，然后就可以输入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他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经销商了。但是这当中会有一个问题是，他怎么知道是谁推荐的呢？他怎么知道他的位置要放哪里呢？我们就美安公司设计了一个 waiting room， 他 waiting room 摆在那边，你只要在礼拜五以前进去系统里面去设定这些相关的位置就可以了。它可以让我们很多的，不管其实跟国际化有关系，你要做很多事情都是环环相扣的。因为当将来你要做国际化的时候，你以后会因为马来西亚有经销商，你就飞去签它，公司要签一个人入会，你就这趟飞机票，哇，就价值不菲，那不划算的。所以用这种远距的方式也能够办理入会，你用远距的方式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入会的申请。那再来，我们的 UBP 很快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相信 UBP 这个改变，我个人是非常的赞成。它会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缩短为一个小时，同时在这一个小时里面，由一个讲师从头讲到尾，里面的产品的部分减少了很多。那甚至在我印象中，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产品的位置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它现在产品的位置是在那个就是开始零售达到累积那个合格累积200点的那个地方开始讲到产品，它的整个的架构跟过去有很大不同的转变。那特别我觉得时间缩短，然后让一个讲师从头到尾把它讲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变。那甚至我们的这个2到3年计划、4到5年计划，它已经改变成这种形式了，而且好像没有再讲2到3年计划。是用4到5年计划，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讲2到3年计划。2到3年计划有时候会让人家误以为，啊，我2到3年做不起来，那这个生意不适合我。各位，这个生意就算让你5到10年做起来，划不划算？
划算。
划算啊，就是这样讲的，让你4到5年才做起来都划算。怎么说？4到5年，当你结束的时候，你可能是什么都没有哎。那如果你在这里，我2到3年没做起来，我一样做4到5年，但是你拿到的是什么？永续收入哎，这是完全不同的。很多人是没搞清楚，所以这个生意 其实有一个做美容生意，你有一个最高指导原则，绝对不要让自己阵亡，绝对不要让自己阵亡。无论如何，你就是要坚持下去就对了，绝对不要让自己阵亡。那不管是两到三年还是二三十年，都划算啊，对不对？唯一不划算的就是你阵亡了啦，你只要不要让自己阵亡，只是时间的，哪有勇气都只是时间的问题啊。很多阵亡的人都是没搞清楚制度啦，真的，我跟你讲，离开的人都是没搞清楚制度的。如果你弄懂制度，你绝对不会离开的。好，我觉得很棒的是，他把美兰过去的整个的发展历史，用一个图表的方式来做说明，这有助于我们让新朋友更了解这个生意在未来跟过去的一个演变跟发展。所以，像我刚刚讲的那些关键，你都可以在这样的环节里面去做说明的。那么我们未来最重要的一个布局是在全球化，如果全球化的部分，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但是这样的一个改变，我要先邀请各位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小字，这个本次大会只是做大方向和原则的公布，有许多细节还不明确，相关的内容请以美兰公司的正式公告为准。所以以上这些纯属小弟的分享跟猜测哈，但最后还是要美兰正式的公告为准。但是我相信美兰破坏了这个大方向、大原则，其实是在一些小细节上会去做变更，但是大方向、大原则是不会变的，因为整个国际化是啊，非得要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所有的架构已经完成，剩下就是怎么做国际化的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几个重点，我们先来把这个重点看过，我们待会再做仔细的说明。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架构一个与 shop.com 相同的一个很方便的购物网站。这个购物网站有很简便的一个导览跟简易的结账，那你可以把这个购物网站里面所有的商品可以销售到200多个国家，也可以卖到全球。但是它所不一样的是，这个德国的网站不是说哦每个人后面都有一个关键字，没有，只有一个网站，就是德国 shop.com 的网址，就只有这个网址哦。那我每个人，我把这个网址提供给我的朋友，他可能是马来西亚人，可能是日本人，可能是大陆人，我提供给他，那怎么知道那是算我的业绩？你就把 email 打进去啊，你就填写经销商的 mail， 他是我的客户，他在订货的时候，他只要填写我的 email， 那就算我的业绩，而且业绩算到你的本国哦。所以将来各位出国的时候，记住一定要带名片。出国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名片带着，不管你去马来西亚、去日本、去韩国、去哪个、去大陆、去哪个国家玩，你一定要把名片带着。这个 Global Shop.com 网站各位密切关注，它只要一出来，赶快印一个有 Global Shop.com 网址的名片出来，出去玩一定要把这个名片带着，因为你的优惠顾客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些商品可以运送到全球200多个国家，经销商只要填写 email， BB 点数会回到经销商自己的国家。那么同时每一笔单笔的订单只要超过30欧元，每50美金以上就免运费，各位。哇，这里要给你们公司一个掌声。这一点我们当时在讨论都一直觉得很难想象，但是美兰公司既然这么写，它一定有它的用意 跟目的。那我相信即使这当中有许多的困难，他也会想办法去克服的。好，那么当未开发的国家它的销售额跟它的热衷指标就是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启动 EMP， 所谓的 EMP 就是新兴市场的开发计划，顾客可以从后台登录页面来加入经销商。目前我们第一个阶段规划的亚洲的部分的新兴市场，希望我们曾经开发过的菲律宾、还有马来西亚跟新加坡都是。也就是说，当它正式一公告的时候，各位你可以去签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经销商了。耶、yeah ！但是，就我们的理解，你虽然可以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经销商，但是新加坡的经销商能不能签去签其他的新加坡人加入经销商？不行。那我签了五个新加坡人，他们为什么愿意加入呢？因为当这个市场一开发的时候，他们是最前面的几个人，当然在最前面一定最棒的。所以这个策略我觉得很聪明的是，他让产品先进去，当产品有一定的爱用者数量的时候，先签本国的经销商，本国的他事实上他加入等于是，假设是我是台湾的经销商，我签他的时候，他就等于是台湾的经销商。所以有没有违反当地国家的法令？没有， 跟当地国家的法令并没有任何的冲突，并没有任何的冲突，所以这个也是有助于我们可以前进大陆市场哦。在法令还有诸多的限制之前，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健康方式。那么 EMTPV 的点数会回到经销商的本国，所有你去海外签的经销商，它的 PV 的点数会回到你原本的国家。那么将来所有除了回到你原本的国家之外，如果你是属于不同区的，你在美国开的市场，它还可以美国领奖金之外，点数还可以回到你原来的国家哦。当你做跨区发展的时候，它点数可以透过不同的区域，透过这个 IRC 可以接回你的本国再算一次。同样的点数，那边有领奖金，你自己的本国还可以领奖金哦。那么将来它会把所有的国家就分区做分区的整合，同一个区域 BV 跟 IBV 全部合并计算。跟各位讲一个好消息是，整个亚洲很可能，我只能说很可能，最后当然是总公司的决定。整个亚洲，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全部在同一个 BV IBV 里面。
哇！
我相信，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这样的执行的话，对香港市场的朋友是最占有优势的。为什么？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化最高的都市啊！香港这个地方的人有认识亚洲各个国家，就是非常非常开放的一个社会，在这里有各个国家的人经常在这边走动运作。你要认识各个国家的人，他开发这些市场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因为香港本来就是一个亚洲市场的一个金融中心。那么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是格鲁夏他们的目前规划的一个页面。它是商，它没有伙伴商店，全部销售的都是美元公司的产品。但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它就不会受到各个国家市场法令的局限，只能卖香港的产品，或是只能卖台湾的产品，连美国的3000多种产品，通通都可以进来格鲁夏他们。因为你的产品要进入你的国家，是有很多的法令要去突破。可是如果我是个人订购，有没有违反法令？
没
有。我个人订购，我少量自己用是没有违反法令的。所以这个方式我觉得非常聪明，真的非常聪明哦。它可以突破这个很多法令上的限制，让广大的消费者可以买到他要的东西。而且有这个网站之后，你不用去送货了，他自己上面订就可以了。一定是卖他电影零售价嘛，这个国际市场一定是卖他电影零售价。我怎么去送货啊？他当然直接让自己的网上去订哦，不可能给他货的，因为国际那么远的一个距离。所以他从这些国际市场来开发的计划，让零售进入各个的国家，那么最后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引爆效应。那么为什么他能够做到免运费？因为公司现在正在评估，可能拿几个点来作为一个发货中心，能够尽量减少这个运费的问题，能够尽量降低运费的成本。那最大的关键就是他让产品先进入这个国家，让消费者爱用产品，他自己订购自己使用，就不会有这个违反当地法律的问题，也不会有产品的数量减少的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些国家都开始热衷的时候，他才开放 EMP 的这样新兴国家市场的计划。那 EMP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规划各个的分区，很多国家已经开始，目前都在第一波的 EMP 的规划当中。像我刚刚讲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都是在 EMP 的计划当中。只要这个国家产品爱用者的数量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就代表它有机会可以开发市场。但是还没有把整个制度正式的进去，只是启动 EMP 计划。启动 EMP 计划的经销商可以去这个国家发展签经销商，但是经销商还不能签经销商，所以需不需要当地的法令同意？不需要，没有违反当地的法令，因为在我们的电脑系统里面，它其实只是加入你本国的经销商。但是只要这个国家一开放的时候，这个电脑系统可不可以转换？可以，电脑系统的转换是操作在我们手上的，系统设计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转换，所以完全没有问题。那这个有一点非常好的地方是在，各位知道我们现在要做中国大陆市场的发展的时候，其实你一定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怎么说？很多各方面的法令规定真的是很难突破了，而且很多的法令规定你又不能去违反，你完全不能违反的，所以你只能以拖代变。那最好的策略是什么？你看现在的策略是最聪明的策略，我先用零售市场进去。可能一两年之后，零售市场有一个相当的规模了。接下来我开放 EMP 计划，我在 EMP 计划的时候需要经过当地的法律同意， 不需要。也没有违反当地的法律，也没有。那 EMP 计划在实行一两年，总共加起来前前后后，不要当可能是四五年左右的时间。四五年之后，法令怎么开放啊？你就不要让我碰到法令开放的那一天。法令只要一开放，马上猪羊变色，我跟你讲，因为里面有一大群的 EMP 的经销商在里面了。所以只要法令一开放，我们是马上立即成功。所以这不是说等到法令开放，我们再开始慢慢发展，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网民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哦。那么事实上，它这个 EMP 计划，这个国际市场的发展的策略，它从我觉得它这个部分哦，真的是非常棒。它透过一个 IRC 的这个接口，一个国际市场的商业发展中心，它可以让你从不同的市场，它的点数除了你自己的 IRC 商业发展中心，你是可以领奖金的，你还可以选择你的一个落边，让这个点数能够回馈到你自己本国的一个位置，能够挹注你本国的这个点数。也就是说，当你去开发英国市场的时候，你在英国市场可以领奖金，所有英国市场的点数会共同汇回到你本国市场，你自己选一边，你觉得哪一边比较需要，选了不能改，就是那一边。所有的点数除了在英国市场你可以领到奖金，在你本国的市场点数通通都回到你的本国市场，还会再领一次奖金啊！所以真该给你们一些掌声。我们当时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难理解，怎么可能？像美联公司不是奖金发到爆，不是要打了吗？如果三家店变成六家店，如果像卷起那么多钱的话，在大国那真的是像美咖啡。然后来我们仔细去分析，我们发现，哎，点数其实回来只在一边，不是每一家店都能产生效益，点数回来只有在一边，所以它并不是所有的店都奖金 double。 那的确这样会使得美安公司所发放的奖金会比过去的比例高一些，但是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做？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各位，从你知道我们菲律宾市场发展了一段时间，把它终止暂停了，我认为这是从菲律宾市场跟菲律宾市场的挑战跟台湾市场的成功当中所吸取出来的一个经验。为什么当初台湾市场是因为很多人用了产品之后，很多人用了产品之后，然后又有很多海外经销商回来帮忙，所以才可以快速的发展成功。那么菲律宾市场是因为没有很多经销商过去协助，然后初期也没有很多的产品进入。那么以我们在 Global Shopstar 网站先进去，那之后再有一些经销商EMP 计划也是经常进去，你到最后就是保证成功的。那么你与其把这样子的一个费用放在错误的市场里面，你倒不如把它换算成奖金发给经销商，来让经销商帮你打国际市场，让国际市场的发展计划变成是保证成功的。所以一前一后这样算来算去，划算啊，仍然划算啊。所以美安公司向来思考的都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双赢乃至多赢的事情他才会做。他做这样的事情事实上也是双赢，因为等于他多发一些奖金给经销商，那让经销商去帮助做国际市场的开发，让这个市场是保证成功的时候，他才把大量的资源挹注下去，那么使得他所有挹注的资源都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它不会有这样的亏损的情形发生。因为以及把那样的市场错误的投资亏损倒不如把它换算成奖金给经销商，算一算是绝对划算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哇，非常佩服这家公司，它真的非常有非常的有智慧。那虽然看起来诶，我们它可能会奖金会多发一些奖金给经销商，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把经营成本跟风险各方的数据都评估进去的话，我事实上认为一样是绝对划算的。那这些细节我就不讲，因为那个概念我跟各位已经大概讲过了。这些图表最后来看公司的最后的一个决定。那么我相信这个跟香港公司除了我刚讲那些之外，这个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当他开始去做市场整定的时候，他会把北美作为一个市场，那么南美洲作为一个市场，那么最重要就是整个亚洲都会形成一个市场。各位，整个亚洲市场的规模是吓死人的大哦，是非常惊人的。而且当整个亚洲变成一个市场的时候，不管你在台湾的经销商，不管你在大陆的经销商，不管你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经销商，全部都是站在一起的。真的，我觉得在这个策略里面哦，真的香港朋友哇是最吃香的一个族群啊。所以现在，请你要好好的跟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亚洲市场的所有人建立好关系，很久没有联络了，开始去联络哈。 啊，然后任何的那些旅游区哈，他要人家热心一点哈，各个国家的旅客来的时候啊，你可以热心一点，帮他加个 Facebook 哈，这样有机会可以跟他在网络上面互动。跟说你真的要这么做，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边演讲吗？如果当年不小心做了这样的事，你在 Facebook 上面认识了一个朋友，哎，那个陈立塔在吗？你看，举个手，哎，站起来，请，你站起来，大家看一下，今天在哪里？
在
哪里？不要客气，陈立塔来，
过来，
我一定要让大家认识他一下，因为我来香港完全是为了他，如果不是他，我不会过来。当初我跟他在 Facebook 上面认识，因为我经常到处演讲，那么我就在 Facebook 上 po 说啊，我要过一段时间要到香港去演讲，然后他就在 Facebook 上面回我说，哎，你在哪里演讲？他要来听，结果他果真搭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车来参加我的 Basic Five 的演讲。那么参加完 Basic Five 演讲，我搭给他。我在 Facebook 上面先认识的是他，还不是他儿子哦。下面这个长得非常的帅的是他儿子，是先认识妈妈，不是先认识儿子。请回座，跟着哥，一定要让哥认识一下他。那么当初听完 Facebook 之后，他觉得哎，这个生意很有意思。那么接下来过没有多久的时间，正好是教你要来讲 UET。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娟女子帮我照顾协助她来参加那个教你的 UET。那么 UET 听完之后，又在娟女子的教室一直聊的教室里面参与了几次的活动之后，她就决定要加入经销商。我那时候还问她，你确定真的要加入吗？那么为了她要加入，我特别从台湾飞到香港来签这样一个经销商。那我跟各位分享，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甚至未来，我都没有规划要在香港发展市场，我来这边完全是为了帮他。为了当初的一个承诺。那么既然来这边，那有机会帮到更多人，当然是何乐而不为啊！因为怎样的生意其实就是大家互相帮忙，因为这个生意最重要的关键，成功的关键不是在你打败别人，你要打败的是你自己。所有的问题，相信我，都在里面，不在外面。你跟别人共同合作，反而能够帮助你打败你自己。过去里面很多负向的思考，很多错误的观念，很多一些比较悲观的这些思考。那么，只有大家共同帮助，互相努力，打败你心里面那个佛地魔，打败你心里面那个魔鬼，你自然也能够在这个生意里面能够做得更好。所以，美安公司已经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了。我跟哥分享，人们排队等入会的一个时机时代已经快要来临了。人家公司已经做好准备了，可是问题是我们做好准备了吗？那我看到很多人是没有做好准备的，真的很多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哦。我们要赶快做好准备，因为创业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吃苦是必然的。但最重要的是值得，因为它是有永续收入的。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叫何飞鸿，是他不只是作家，还是一个企业家。台湾有很多家商业周刊的一个总编辑哈，他写一段文字，我个人非常欣赏。他说，创业的真谛，创业就是一个人变身的过程，从贫穷到富有，从平凡到成功，从能力不足到能力完备。每一个阶段，创业者都在向上向前，不断推升自己人生境界，不断的测试自己的极端值。这段话写得非常好，但是问题是，创业的门槛太高，风险太大，而且没有人真正愿意教你啊。只有父亲会教儿子创业，也没有几个老板会教他的员工创业的，没有几个，真的没有几个。只有父母亲才会教你创业，这个社会上根本没有太多人会愿意教你创业的。事实上，美安是最好的创业学院。美安真的是最好的创业学院，它就是在教你怎么做生意，就是在教你怎么创业。而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克服各种的困难。那美安要克服的不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其实是观念的问题。 所以 你慢慢去体会以下我讲的这段话，在美安你要做好，最大的挑战其实不是在什么产品的知识啊，不是在什么讲商机讲制度的，不是，最大的关键在你的思维的转换。绝大多数，这是我刚刚讲的两个瓶颈，各位记得吗？第一个瓶颈就是传营销的这个负面的印象，第二个瓶颈就在我刚刚讲的这个，最大的挑战是90%以上的人都只具有工作型的思维，他只具有工作者的思维，他没有机会，根本也没有想过创业这回事，所以他不具有创业者的思维，他只具有工作者的思维，而这个思维的转换，这个生意最大的成功的关键。如果你有办法尽快的让自己从一个工作者的思维赶快转换到创业者的思维的话，那么你成功的速度一定会加快。可是偏偏很多人他转换并不容易，事实上这个转换跟什么有关，比如说跟你自己的过去的家庭背景有关。如果你父母亲是做生意的，你就转换比较快，但如果你的父母亲你的家人身边都是做工作都是打工的，甚至是公务人员比较保守的这样一个工作的，那么在转换上会比较不容易。但是过去环境给你的这些影响，你要去摒除它。最大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能不能够跳脱过去那些影响，然后自己去开创一个新的未来。当你超过30岁以上的时候，你就必须对你自己的长相、对你的前途负责了。30岁以前你的长相可能是你父母给的，可是30岁以后的长相就是你要对你自己负责啊。你的观念你也要对你自己负责啊。过去可能受到家人的影响，但是当你超过30岁之后，就必须要你自己的独立思考。那么事实上，美安就是在帮助我们进入这样一个独立思考的境界。所以各位，我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也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真的相信我，这个生意你做不做得起来，问题都不在外面，都在里面。你只要解决了里面，外面就没有问题了，真的。你要把美安是当作你自己所拥有的事业，你就是李嘉诚，你要把香港的 7-Eleven 做起来，你要怎么做，你该怎么做，你就是总裁，你要把一切的成败负责任，把这个责任扛起来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怎么去做。当你没有伙伴可以借力的时候，我相信这是很多香港的伙伴可能面临到的问题。你的上线可能来自于台湾，你上线可能在美国，来香港没多久之后就回去了，他没有办法长期在香港，你可能没有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借力。当你没有伙伴可以借力的时候，恭喜你，你有整个 NMDSS， 整个 NMDSS 就是你可以运用的资源。所以我们也有责任，我说的是责任哦，我们也有责任来帮助香港地区整个 NMDSS 的发展，因为 NMDSS 跟我们是有息息相关的。如果整个香港地区的 NMDSS 没有办法健全的发展的时候，你真的以为你能够拿到有序收入吗？你的有序收入不一定会稳定的哦，有机会，但是你必须要架构在有序经营之上，你必须要很辛苦的一直不断的经营，因为没有 NMDSS 可以帮忙，所有的教育训练培训什么都必须得要你自己来做。那如果没有 NMDSS 的时候，你想要退休，你需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因为当你不当讲师，当你不再传授你的经验的时候，你去过你自己的人生，过你享受你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有没有人在 NMDSS 里面贡献当讲师去传授他的经验？有，但是那个的前提是当地的 NMDSS 必须要有正常的发展，才能够协助所有的伙伴能够不断的在里面汲取养分，然后将来才能够退休。那么我们能够帮助 NMDA 发展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最好的方式是我当讲师吗？当讲师来讲课吗？不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参与。真的，你最好的方式就是参与。如果参与的人少，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规模其实是很重要的，跟伙伴当面的那个规模也是一样的。如果参与的人少，那么事实上这个系统它就会面临一些挑战。 但是我们在整个参与的过程当中，除了参与那天的活动，我刚刚所讲的你自己的团队的 calling 跟聚会也是非常重要，你必须要区分这两者的东西。你也不能完全依赖那天，然后自己什么都不用做，我都只是参加那天活动，不行的。这两者之间都非常的重要，不能偏废。那如果你有伙伴可以依靠，哇，现在我知道香港有很多的很多很棒的 leader 都弄了教室，哇，我有很多教室可以上课啊，可以运用这样的资源。当你有这样的资源可以运用的时候，我必须要提醒各位的是，请你小心温暖的陷阱。各位，我不是在讲笑话，这是我实际的从这几年来发展的经验当中所汲取到的一些非常实务的经验。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人，他以为他开了一个教室之后，哇，从此就可以发展得非常好。的确，建立一个教室，拥有教室的人发展都还不错。但是如果你过度的依赖这个教室的时候，你永远把自己绑在教室里面。会 care 这个教室的人就只有你，因为你变成这个教室的老板，其他人都是这个教室的员工。你指的所有的人，他都永远都只具有工作者的思维。如果在座有经营教室的人，你一定相信我所说的，你经常可能会有一个感慨是，哇，你为这个教室奉献做了很多，可是好像大家的配合度都没有那么高，大家的主动性都没有那么高，因为他们是员工啊，这教室是你的地方，只有你是老板，只有你会去考虑到所有的问题，只有你会去担心这个担心这个，因为只有老板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当他们是具备一个工作者的思维的时候，他们永远想的是跟你不一样的。所以当你有一个资源可以运用的时候，如果你过度的依赖一个资源，反而是另外一个危机。我们经营这个生意最重要的关键是，你必须要让伙伴从工作者的思维有机会能够具备一个创业者的思维。员工跟老板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最大的差别在责任的承担。员工做的样子，但是不用负责任。老板很轻松，不用做，但是老板要替所有的成败扛下所有的责任。所以我们在整个经营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适度的让伙伴有承担的机会。你绝对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揽下来，你也把所有的学习机会都给剥夺了。你必须要让伙伴有适当的，但是适当哦，你不要一下子全部通通丢给他，会把他压死。你的确是有一段时间必须要当他的老板，但是你慢慢的必须要改变他的心境，让他慢慢的承担一些责任，而且是在他自己愿意的情况之下，让他承担一些责任，让他具有一个创业者的思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来谈几个重要的观念，包括我们要积极的去积极正面，不要去谈负面的东西。相信我，所有你不释放出去的讯息，总有一天会以不同的形式回到你身上来。所以你放出去好的回来也是好的，你放出去不好的回来的也是好的，而且放到回来的时候比出去的还要更强大。所以不要放负面的，要正面的去学。那么同时我们要急的是学习，不要急着去找人。如果你急着去找人，你很容易阵亡。很多人刚开始他是从美安做，他就马上去找人的，这样人我最担心，因为他很容易阵亡。他还没有找到真正你要认同他所认同的这个核心价值的时候，他就去找人，他会被很多的这些负面的东西泼冷水，那他相对的也很快的会面临着阵亡的问题。所以不要太快急着去找人，培训是比找人要更加重要的。我们要让新人真正的了解这个生意是走美安，而且你要记住，如果你不能教，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学会。但是我说的教不一定是要你自己教哦，不一定是要你自己教哦，什么东西都自己教是最傻最笨的，通通都自己教是最笨的。请问你是你讲的比较有说服力，还是那个教你红红跟董佑先讲的比较有说服力？有时候是这些站上台的讲师讲的东西比较有说服力哦。同样你跟他讲了好几次的话，哪一天他去听了，你叫他买票都不买，哪一天听了黄鸿生的课回来说，哎呀，那个黄鸿生说要买票，他就买票了。其实的话你不要跟他讲 N 次了，他就听不进去。这种情形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一定要借别人的力，不一定要自己教。教这件事情不一定要自己来做，你要帮他寻找资源，寻找环境。 那么这是一个两到三年的事业，但是两到三年不是成功，两到三年是打基础，两到三年是让你拥有一个永续收入的一个稳定的基础。所以不要让大家觉得，哦，那我两到三年没做起来，那这个生意不能做了。错，二三十年也可以。记住，经营这个生意最高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对，不要让自己阵亡，没有错，要撑下去，不要让自己阵亡，成功只是速度的问题。那么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为什么做这个生意，伙伴为什么做这个生意，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培养领导者是成功的很重要的关键，领导者是具有创业者思维的人。如果你哇一下一堆伙伴，哇你看哇每次来参加活动都很多人，可是如果你不打电话他们是不会来的，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都是员工的思维，他们是工作者的思维，他们还不是 leader， 他们没有具备那个领导者的思维的。那么你愿意跟随你自己吗？这是一个领导者的反思。如果你自己那个样子连你自己都不愿意跟，如果你的上天是像你那个死样子你自己都不愿意跟，那是不是我们自己该检讨的？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别人愿意跟随的人，我们要调整的不是别人，是自己。真的，问题都在里面，不在外面。那么今年我们应该具备的知识是对各种产品的体验，还有产品的基本知识。各位，我怎么把基本知识用粗体画起来？是因为台湾有一个现象，我相信香港一定会有普遍的状况，就是开始有一些产品课程之后，哇，很多的专业人士讲的这些产品课，开始很多的伙伴会有一个迷思，觉得说，诶，我好像一定要什么病配什么东西，一定要会这种，好像医生要开药方处方，我才能去卖产品。啊，如果我不知道怎么配，没有这样的专业的话，我就不敢去卖这个产品，我不敢去做零售。错。错，我们其实只是分享而已。所以对于产品，你只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就可以，你不一定要像医生一样会配药、会开药方，这是错误的。你只是在分享，你并不是在做医生的工作。那么我们要真正了解美安的事业，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够看得懂，能够做制度的分析，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决胜的成功的关键。然后成功五要诀，确实的去执行，看你哪一个部分缺少，要把它补起来，而且一定要学会借力。借力就是运用 NMTS 系统的力量，所有的 NMTS 重要活动你一定要参加。重要活动包括什么？ Local 包括大会，这些是一定要参加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各个团队都一定，像我们通常都会固定家庭聚会的，他们会一起约好说，诶，我们固定聚会的一些伙伴，哦，我们诶这个月我们来去参加哪一个讲师的哪一场 Baby Fun， 就大家约好就一起去参加，大家约好就一起去参加。诶，下个月我们约好哪一场讲师的哪一个 Baby Fun， 觉得 UBT 不很棒，我们大家约好就一起去参加。这样子一个资源的运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些特别的活动，像地方研讨会、全国大会这种活动，一定要去的。那事实上你不能只是有地方研讨会、全国大会的时候你才打电话邀约朋友来，事实上它是由外而内一层一层的。你最能够影响你伙伴的其实只是在你固定的几个人的家庭聚会里面而已。可是当你从那个固定的几个人的家庭聚会，你可以真实的了解他的状况，你可以去影响到他，你才可以一些重要的活动都可以跟他一起相约来出席。这就是一个所谓的革命情感，我们从外圈然后一直进到内圈去。下一次我们最近一次的下一次的地方研讨会是这边本地的地方研讨会的时候，
12月2号，
是不是12月2号的活动？各位记住，一定要参加，真的一定要参加。是哪一位讲师？
焦
真力有啊，各位一定要参加，真的。焦真力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讲师，我跟他也很熟。事实上，我里面包括有一些东西是借用他的东西，因为当时他第一次来到台湾的时候，其实真的教我很多东西，而且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所有的讲师包括我在内，讲完之后就忙自己的事情了，只有焦真力一个。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只有看过焦真力一个。当他讲完课的时候，大家在做会后会，他是这个去关心，那个也去关心，每一个都去走动。底下那时候他在台湾其实才刚开始而已哦，他底下真的没有几个伙伴，但是他到处去关心每一个在做会后会的，每一个他都去讲几句话去勉励鼓励大家。 他会后我们才知道，其实他自己因为时差的关系，其实已经很累了。真的，因为时差的关系，他讲这么久的课，其实他已经很累了，但是他还是非常热心的这样到处去关心大家。对啊，我对他印象真的非常非常深刻。哦，我也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是刘敏的上线，哇，真的是。所以对这样的人，真的哇，真的是更加的一个佩服，因为。当你的伙伴比你还成功的时候，你真的是一个更值得敬佩的一个，更值得敬佩的领导者。所以他的课，我真的说也真的一定要来上，你错过你真的会非常可惜。那么 NPS， 我相信很多能力很强，或者是说一些具有创业者的思维，他曾经做过生意的人，你都会面临到一个挑战，是他们都不太爱上课，特别是一些比较优秀的人才，他都觉得。上什么课啊？我讲的都比他好嘞、欸，什么袁明老师，什么冯生，我讲的都比他好嘞、欸，没有很厉害，确实有可能没有错，甚至是有时候他会觉得我要听四个小时，甚至有用的东西也不过才几句话，加起来不到十分钟，根本是浪费我的时间。没有错，如果就一个老板的思维来讲，这样子的学习是很没有效率、很没有效能的，这样的学习是很没有效率、很没有效能。但是那是就一个老板。是一个老板的思维的角度来思考哦。美安是在做通路的生意，你影响到的是很多老板。如果你只思考的只是你就一个人来讲，是很没有效率，没有错了。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一个人四个小时，你十分钟的学习是有用的。如果你把这个方式复制下去，你影响到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当一百个人的时候，在成长十分钟，各位会算吗？是不是就是一千分钟了？如果十分钟可以一千个人，就是一万分钟了。他只是忘了算到这一点而已。对于很多优秀人才，只是忘了算到这一点而已。那么各位只要问他一个问题，我相信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很多人的顾虑是：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找人，找不到人。但是如果对这些优秀人才，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如果你忽然有两百个人加入的时候。请问你要怎么办？请问你将来要怎么退休？如果这些人都得靠你，都得靠你才能继续去学习，都得靠你去教，都得靠你才能发展的时候，请问你能退休吗？请问你要一个一个去教吗？你要做到什么时候？这两百个人，如果你让他愿意自主学习，愿意买票去学习。甚至还愿意把票卖给他的伙伴，愿意把这个学习的机会再传递给他伙伴的时候，不要说两百个人、两千个人都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些人会自己去上课，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即使两千个、两万个人都没问题啊，有什么好担心的？但如果你不懂得运用 NMDS 资源的时候，不要说两百个，二十个你就受不了了。两个你就头痛了，真的。如果是愿意学习的话，真的两百个、两千个都不是问题。所以带着你的梦想去买票，用票来换你的梦想，这是Johnny黄鸿升的名言，但这是确确实实的。票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工具，真的。买票卖票是最轻松有效的方式。华普说，成功的秘诀是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没有失败，只有放弃。如果你真正了解美安的制度，你就会完全相信这句话。事实上，在美安根本没有所谓的失败，只有放弃。事实上，在人生的路上也没有所谓的失败。从这个人的故事，其实就给我们这一点非常深的启示。最后在泰路之事，我就用他的故事来做结尾。小罗斯有一场在丹佛大学的演讲，时间大概十五分钟左右而已。各位有看过这个影片吗？有看过的请举手，有看过这场15分钟演讲的请举手，很好啊，手放下，各位你一定要去找，去 YouTube 里面把它找出来，这段影片你一定要看，我觉得那是最经典的一段演讲，只有15分钟，他以三个小故事来带进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而且这三个小故事其实是他的生命故事，他真的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第一段，他把他的自己的休学的这个故事作为一个描述跟譬喻，他要传递的是，其实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它总有一天会连成一条线的。他以他休学以后去学习文字艺术的课程，他说他当初如果没有休学的话， 那么他就不会去学文字艺术的课程。那么他没有去学文字艺术的课程，那么电脑里面就不会有这些漂亮的文字。那么 Macintosh 不会有，那因为 Windows 是 copy Macintosh 的，所以 Windows 也不会有，那就等于全世界的电脑都不会有这些漂亮的文字。你不知道你过去做的哪一件事情会对将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你只有去做所有该做的事情，反映在你按在这个架构里面，你就是扎扎实实的去练好这些基本功，去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将来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的。那么他在他离开被 Apple 给 fire 掉的这个创业的经验过程当中，他谈到了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爱跟失去，要找回你生命中的热情。他非常年轻就创业成功了，可是他却被自己创业的公司 Apple 给开除了，他当时非常的沮丧，可是他觉得他喜欢的就是这件事情，他就是对这件事情有热情，他绝对不能轻言的放弃。他说有时候生命会像是拿砖块来打你的头，但是你不能失去信心，你要找出你的热情，永远都不能放弃。反正在你的这个生命里面，你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热情到底在哪里，你到底为什么做这个生意，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不要问别人为什么，对你自己来讲，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生意，这个为什么就是你的热情所在。如果你不了解你按这个生意，你是不会有热情的。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做生意，你是不会有热情的。那你是可能随时被任何一个挫折跟困难给打败。那么最后他用自己死亡的故事，在当时他癌症的问题，那么就让他延长了几年寿命。虽然他最终还是走了，但是他仍然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启示。他说死亡其实是生命最佳的礼物跟工具。其实这点我非常认同。他以自己罹患癌症的这个心路历程来分享，其中有一段话非常关键。他说光阴有限，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生活里面，不要被教条所局限，盲从教条就是活在别人思考的结果里，不要让别人意见淹没了你内在的声音。最重要的是拥有追随自己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你的内心与直觉早已知道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任何其他的事物都是次要的。所以美安的这个生意，它能够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达到自我实现，但是你必须要能够有自主的思维，自主的思考，不要受到别人的影响。你要先拿到这个思想上的自由，不要让别人说成交很赞，哇，你还很像成交，你就被打败了。不要让别人跟你讲说你做不起来，你不会成功，不适合你，你就被打败了。你要先让自己有一个自由的思考，让自己看到真正你的有序收入。如果你真的想要，你就克服所有的困难，去具备该有的条件，去克服这些困难，并不是太难的，因为你的门槛并没有那么的高。那么这个生意真的能够帮我们在最短的之内达到自我实现，真的相信我，因为我试过。其实我当年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就达到这样的自我实现的状态，我就可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帮我想帮的人。你看这些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分享目标与行动计划的部分，我们把这个部分讲完，待会再先休息一段时间，先休息五分钟，这个部分先讲完。那么目标其实在美安这个生意里面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人的问题是只在没有目标，他没有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目标设定，他会其实有时候那是一种内心的一个贪小便宜 的心态在作祟。他我觉得有一点很妙的事情是，很多朋友他排斥传直销，可是他经由我们的说明之后，他觉得哇，这个生意跟一般的传直销不一样，所以他认同了，他加入了，愿意跟我们一起经营这个生意。可是很快的，你发现一个很讽刺的事情是，你会发现他所有做的事情跟他讨厌的那些传直销人其实没什么两样。事实上，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也期望说，哎呀，那些人所宣称的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可以事业成功，就可以赚到钱，这件事情真的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创业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的。你必须先得帮自己做目标的设定，去克服中间的一些困难，最后才能够达成成功。创业绝对不是偶然的，一切就从你的目标开始。你没有目标，先追求成功，一定失败的。如果你没有设定一个清楚的目标，你要去哪里，你永远达不到。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明确的方向啊，你怎么可能到达目的地？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目的地在哪里啊。如果你上了计程车说去哪里随便，那你哪里也到不了，因为你没有告诉他你要去哪里啊。所以一个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目标你真的是会随波逐流。那么为什么不设定目标呢？大部分人其实是害怕失败被人家笑，而且不知道设定目标的重要性，甚至不知道达成目标的一个方法。那我相信最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目标的重要性，目标设定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一直跟你讲目标设定很重要很重要，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听不进去的。所以我通常会用一个故事，一个生命的故事来分享，来凸显它的重要性。这个生命的故事是什么？有一个人，他在求学的经历，国小的时候还会偷钱，还会逃学，写作业经常被打。他国中的时候没有参加补习辅导班，被编到放牛班，除了放牛班的不太管理，中考不好应该来得及。那么高中考不上，台湾有个五专也考不上，那最后读高职，高职在台湾是功课非常差的人读的。那么台北是最著名的中西南北四大名校，这个名是打架出名的，真是很会打架的流氓学校就对了哈。那么这个台南，他读这个台南商工电子科，还是靠老爸用脸凭 HO 才敢进去的哈，就知道这个成绩有多烂。他说这个人很简单，正是小弟在下我。其实我以前是很没有自信，因为不会读书，他个性又很内向，所以很没有自信的。那我人生最大的转捩点，就好像一开始所讲的，我在当兵的时候，刚刚当兵没有多久，出了一场车祸。那场车祸，那个车子撞，整个车头都撞烂了，但是我人一点事情都没有。可是那场车祸给我非常大的一个震撼。那时候我心里面是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聊天也留不下来，一定有事情要我做。其实现在我非常清楚，聊天也要做什么，还事情还蛮多的，做的还蛮快乐的。那么，但是我从此一放假之后，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念头，那我可以做什么就尽量做。那放假，当兵的放假很无聊，我就跑到育幼院去陪小孩子玩。那么去完陪小孩子玩，那经常去他们院长后来就请我当他们科业辅导老师。那在那个教小朋友的过程当中，要过去一个很没有自信又不是很会读书的人，突然被别人需要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棒。所以我真的是爱上了那种被别人需要的感觉，所以我很愿意去帮助别人，是因为这样。那后来我当他们科业辅导老师，那也是因为这个历程让我觉得我很喜欢当老师的那种感觉，我很喜欢教别人的那种感觉。因为当你教别人之后，你会觉得自己是很有贡献，很有价值。那相对于我以前那种没有自信、自我价值很低落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真的是爱上了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就立定志向，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当老师，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不管要克服多少的困难。可是都知道，一个不是很会读书的人，在当老师，在那个时候的台湾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英文零程度。我在国中一年级第一次上英文课就放弃英文了，因为第一堂课老师没有上课，先考试，我考了96分，好高兴，结果老师差一分打一下，从此我就拒绝学英文，因为那时候的老师觉得说大家都会补习啊，应该都会了才对啊，那你不会没有考100分啊，那就是差一分打一下。可是那当时我心里就非常的愤愤不平，所以我就拒绝学英文。那所以我虽然上了几年的英文课，但是英文从来没学会。所以英文零程度，历史地理也没有读过，因为那个高职是不用读历史地理的，但是考大学要，还好当兵有加分，菩萨又保佑。那最后我退伍以后闭关苦读一年，所有的朋友都没有联络，在我姐姐的空房子里面闭关苦读一年，终于让我调头车尾考上台南师范学院。什么叫调头车尾？因为最低录取标准398.51就是我的分数，我正好是调头车尾调上去的。当年我太太是第一名考上去的哈，学校第一名考上去的哈。那么因为一场误会的利刃担在系学会长，什么叫一场误会？因为你知道，当你有目标、有理想的时候，别人看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我在我心里面状态，我觉得自己是一样的，我还是那种很安静、不太讲话的人。可是当你有了目标、你的理想的时候，你的眼神给人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时我以为，许多人跟我一样都是对教育有理想有抱负，然后才去考师范学院。后来因为那个时候台湾股票很旺，我随便一个涨停板就你一年的薪水，只要给你当老师，没有人在当老师。所以那时候去读师范学院的都是 被爸爸逼的，被妈妈强迫的，志愿都是爸爸妈妈填的，没有几个人真的要去读师范学院的。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所以感觉上跟他非常不一样。那因为爱唱歌骗到老婆，那同时还有台湾有一个义务当老师，那个义务当老师其实是一个电话心理辅导之上的课程。那么我因为对这样的东西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去上这样的课程，去学习这样的东西。其实我没有帮到别人，真的是先帮到自己。因为我们在整个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很多挫折，有时候很多心里面的伤害，可能是来自于家庭，可能是来自于各个的环节。那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环节克服的话，当我们在做一些选择，当我们在一些发展上，会受到这些心理情绪上面的一个阻碍。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给我一个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让自己把那样的问题，这些心理上的负面的这些问题都把它解决掉。那它其实也给我一个最大的提醒是，有时候我们只是比人家幸运，我们没有比人家厉害。真的，我们没有比人家厉害，我们只是比人家幸运。如果你跟他位置交换，你跟他的生活交换，你未必能够做得比他更好。所以那样的训练其实给我一个最大的启示，是我比较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所以很多事情其实不太能够让我觉得有很生气啊，或是我对伙伴比较不会有那种负面的一个批评跟那种负面的东西。那么在整个教学生涯，其实我也发展得非常好，这些细节都不讲了。那么在1995年，应该2006年4月，在我姐姐美丽的介绍下，我用课余的时间来经营这个生意。那么，2007年5月以后，收入就将近达10万块的台币。那么8月我就办理留职停薪，9月我就创立了那个行动思维学堂，就是到各个学校去教帮爱心妈妈还有阳光妇女协会帮他们上免费的电脑课。那目前的成果，除了总顾问心理学，还有很多这些细节就不讲了，前面的那一堆就是那些都不重要。那重要的是未来的展望啊，来结合一群有心创业同时热心公益的伙伴，那么至少协助10个伙伴以上能够达到这样的永续收入，能够成立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公益社团。那你知道现在我所有的 NMPS 课程的收入，我是另外存在一个账户，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全部都是用来做公益活动，所以我出来不管到美国，不管来香港，不管在台湾。上课是不会增加我任何一毛钱的收入的，但是上课的收入却可以赞助公益。所以今天过来参加的课程，你对公益的赞助都有助于公益，这个掌声应该很对的。那么有2张照片给各位看一下，各位不要笑太大声。有目标跟没有目标的差别，这是在没有目标的时期。相信我，没有人会给你看丑丑的照片。这已经是在我的没有目标的时期最漂亮的一张照片了。那时候不小心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因为那时候在洗澡的时候唱歌，以为大家都在唱歌，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哎，怎么去参加一个比赛拿到第3名？可是你看，眉宇之间还是有忧郁小生的味道。那么这2张照片其实相隔不过才1-2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是在有目标的时期。脸上的神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也许你可以说，因为有爱情的滋润，旁边又有另外一半，这当然有我太太。但是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你自己就是一个非常茫然的人，你有可能找到别人愿意跟你一起为未来的努力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所以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各位，让我人生有最大的改变的，就是在我当时在那个社会服务的过程当中，我设定了一个目标，我以后就是要当老师。各位，我的目标是从来没改过。我当年的目标是从事教育事业，对我来讲，教育是一个事业。我只是教育的对象跟内容换了。我以前在学校教小朋友，现在我在社会上，我是教所有认真努力想要未来能够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一个创业的老板，都能够把自己的生意能够掌握得更好。所以我们同样都是在做教育的事业，同样都是在教育的事情。那么你选择什么样的目标，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你今天的目标其实就是你未来的现实，真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来临，过去很可能你没有仔细的去想。但美安这个生意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问题你要提早面对。就当有一些钱不再是问题的时候，请问你要怎么样写你后半生的历史？你要怎么样去发挥你自己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那个时候时间不再是你老板的，不再是别人的，完全是你自己的，钱也不再是问题， 那你的人生你就得是完全的主人，你再也没有任何的理由跟借口。那你要怎么样写下你自己的历史，这是最重要的关键所在。过去你可能要五六十岁啊，六十几岁，七十几岁，还不一定有机会面临这个问题。可是在你看两三年三五年顶多十年之后，你就得面临这个问题了。钱不再是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发挥你自己的人生意义跟价值。所以你要把你的目标具体的把它写下来，一定要具体的写下来，做好梦想版，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潜意识。有一本书，这边我不晓得是不是也是翻译那个名字叫秘密 Secret， 这里有本书吗？有看过那个书的举手，好，手放下。有看过影片的举手，手放下。如果没有看过影片，一定要去看影片，不要只是看书。真正有 power 的是影片。那他刚开始是以影片的形式存在，后来书是专门为了赚钱啊。书比较容易赚钱，因为书可以很方便卖到很多，书的销售量会比较大。可是他真正放的是影片，那个影片具有非常强的 energy， 你要看那个影片。他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跟宇宙下订单，其实也是跟目标设定有很大的关系。你的目标应该聪明一点，你要具体明确，而且可以衡量。可以达到，而且要切合实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如果你定了一个不实际的目标，事实上当你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你自己都没有信心，而且要及时的去调整。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跟你讲，前面这些重要性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这个，你为什么要达成这个目标，你要去弄清楚。如果你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的话，这些全部没有意义，全部没有意义。你必须要先弄清楚，你自己要去问，自己要去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要自己去思考，你到底为什么要达成这个目标。对你来讲，只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或者是做给上线看，或者是只是你在喊口号的时候喊出来，不做会觉得丢脸。你为什么要达成这个目标，你真的要去弄清楚。因为做一件事情的理由永远比行动本身来得更加的重要。如果你没有去把当中最重要的关键的那个核心的理由去找出来的话，你所有做的事情都很表面，真的都很表面。这种表面的东西它是随时可以被打败，也随时可以被取代的。所以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好好的去问自己，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每个人都只有你自己能够给你真正的答案。那么你定你的目标宣言，你什么时候要达到目标，然后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你可能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跟困难，然后定定一个成功的计划，最好跟你上线去做研讨，把它写在纸上，每天都给它飞个两遍。还有这个目标设定的时候，你最好是多元化、多角度、多方向的，不要只是钱钱钱，不要只是物质，它应该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最好是从长期的，然后慢慢的到中期的，慢慢的到短期的，一些比较具体的。那我们建议各位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先设定你整个比较大范围的人生的目标，那最后再回过头来看看在美安的这个生命里面，你要怎么样去设定了美安这个目标，能够帮你助你达成你整个人生的目标。那美安的目标如果以短程、中程、长期来看，短程在三个月之内找到两个人，不用太急，稳比较重要，稳扎稳打。第一个月先武装自己，把你的基本功练好，什么两分钟广告啊，美安是什么，其实就是商机，能够把商机的概念用你自己的语言把它讲出来，你不一定要 copy 谁的方式，用你自己的语言把它讲出来比较重要。那么列名单，跟你的上线去讨论战略，然后在搭配的时候还是以资深的伙伴为主，那新人为辅。那最重要的是你要大量的学习、买票、上课，先汲取别人的经验是最有效的一个学习方式。那么在中期的目标，一年之内三到六个月学会掌公司产品跟分红制度，这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分红制度，分红制度非常关键。那么六到九个月你要学会去带新人的基本训练，不是叫你去改 NBT， 而是当一个新人进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带领他，那怎么去教他，怎么帮他做一些适当的安排，怎么教他用成功起步指南，这个比较重要。那么九到十二个月你要学会讲 Facebook， 不是叫你当讲师从头讲到尾，可能就是分段的，在家庭聚会或 Call 当中，你可以用主题的方式去分享。如果你对目标最擅长的， 那么你就在目标的部分。如果你零售哇是非常棒的，那么你可以分享零售的经验。哇，如果你是招募邀约很厉害的，你可以去分享，就是用这种主题式的片段的方式，慢慢的去把它补起来。那么一年之内，你最少让自己能够做到每一个月完成一次的奖金循环。到了这个忘了改，这边是11500，对不对？11500的港币。我相信，如果你每个月能够完成一次奖金循环的时候，对有些人来讲，他可能有没有去工作上班就没有那么重要了。那如果你个人本来本业的收入可能是更高的，那没有关系，那你就再加把劲。他可能每个月是两次循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可以把老板带掉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不再需要替任何人工作了。各位，美安你要抓的第一个关键时间点是，他的收入可以替代你目前的收入，让你从此之后不再需要替任何人工作。也许这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完成一家店、两家店，没有关系。但是当你的美安的兼职的有序收入已经达到跟你本业收入一样的时候，各位就真的可以认真的考虑把你的老板带掉，你不再需要替任何人工作。把你人生的自主权给买回来，帮你自己从工作当中赎身，真的帮你自己赎身。那么长期的目标2到3年完成一个商业发展，完成一个商业发展中心。那么最好你左右两边有10个经理以上的经销商，你可以让他带小组的培训、家庭的聚会。那么4位主管经理级的经销商，他可以去担任受证辅导员，不一定是要出来开课，但是他可以去 handle 一些相关的活动。那么有2位经理级的伙伴可以去做整个属于大团队性质的一个培训规划。那么至少有1位完成一家店的话，会更组织发展会更加的稳固。但是你要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你其实要做分段的去看你所有该做的事情，从比较长远的目标细分到你每日应该做的行动。你每天都要去不断的增加新名单，要有些对象可以谈，那些整理你的名单，你要该读的目标宣言，你该上的这些课程，该听的这些录音，该做的事情都要做。你每日做到了，你才能达到每周的目标，而你每周都做到了，最后你才能达成每月的目标。那当你每月都做到的时候，自然最后你就达成了你每年的目标。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你一定会碰到一些心理上的一个挫败的感觉，一定会有人，你不可能永远在高潮，不可能永远去都情绪非常嗨的，一定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无力感，或者说有一些挫折、困难，有一些目标你实在没有办法达成。当你的动力开始减弱，当原有的目标开始逐渐模糊的时候，记得回头问问自己，为何而战？问问自己，到底为什么当初我要设定这样的目标？我到底为什么达成这个目标？你当初心里面的那个 why， 你自己再回想一下，找回你自己的初衷，清楚自己为什么打这场战争，你才能把那样的动力把它找回来。除了这个方式，其实还有一个很棒的方式，是当初我们用的方式。碰到一些挫折跟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去从 Facebook 成功5要诀的讲师的这些过程的分享里面，去有一个充电的感觉。事实上也是帮自己疗伤止痛，真的有时候可以从别人的故事里面可以得到这种疗伤止痛的一个感觉。好，那么我们现在差不多8:40左右了，我们是不是休息个5分钟，我们来继续下面的后面的一
段。好，再看看其中有一个讲者，今天我们很高兴他来了现场，他是Stephen Lu， 可以写得大家支持一下他在后面，是的，写得Stephen Lu，陳賢明老師呢，去介紹一下呢Stephen Lu好不好
啊？ OK， 對Stephen應該很熟吧，他在我們台灣是非常知名的講師，我擔任第一次在台中地區擔任地方協調員的時候，我當時辦的就是Stephen的活動，所以我對他印象非常的深刻。他事實上對我在擔任地方協調員的這個過程當中，我跟他真的学习很多东西。他从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生意的经验跳到美安的这个生意来，而且 他很多的观念真的影响我很大，特别在 NMT 的部分，而且我知道他其实是住在美国的，可是他为了香港地区的伙伴，他每一次都在长时间的三个月、四个月这样的一个协助当地的发展。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大一的在当地常住，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是吗？所以一定要运用他在香港的这一段时间，好好的把它榨出一些东西来，好好的运用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他的课真的一定要去参加，你错过那个机会真的太可惜了，我在台湾都没有机会耶。
哇，是啊，讲得咁好喎，大家咧好心真嘅想知道呢度啦，咁佢就啱啱今日咧先喺个 MMCS 里面咧就介绍出嚟嘅，咁我哋而家咧就先话俾大家听，因为票咧可以喺门口嗰度买到，而家马上，咁咧就系10月24日星期三。嘅晏晝2點到5點就喺旺角新世紀公司嗰度嘅，咁門票咧就而家喺現場啊嘛，咁你哋如果真係好有興趣嘅咧，就預咗嘅時候咧，即刻馬上買，可能票唔係好多啦，因為咧你都知道旺角嘅地方有限啦，咁好快佢啲票咧就會冇曬噶啦，咁啊如果大家再有興趣同埋嗰個有時間咧，你可以馬上買票嘅，咁跟住落嚟咧就繼續聽阿陳怡明老師咧講第三點，就係講零售啦，咁咧大家咧好乖坐低。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部分哦，零售跟入门网站。我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部分我会讲比较精简。为什么会把这个部分讲得比较精简？我知道我们听说哈，但是我相信这是事实。在台湾，单位经销商的零售 BB 的产值是台湾的好几倍。各位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每一个经销商能够创造的 BV 值，每一个香港的经销商能够创造的 BV 值是台湾经销商的好几倍，那么代表了香港的经销商的零售能力是不是比台湾要强？各位没有错，是不是应该给香港市场一个掌声啊？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其实还有很多很棒的当地的展示，你要去跟更多的讲师去学习这个部分。那我这个部分我分享几个重点，因为我希望能够把多一些时间放在物色商务，还有特别是跟进上，其实有很多非常重要。我们花2到3年的时间，其实这两部分，尤其是跟进的部分，其实非常重要。但我并不是说零售不重要，各位绝对不要弄错。尤其是现在我们要做全球市场化的时候，零售是打先锋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好零售，你的组织绝对不会稳。绝对不会稳。那现在有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迷思，就是啊，三 G 很好用，三 G 的工具，但是三 G 会有一个缺点是，你如果没有办法是一个很大的团队，然后很快速的组织发展的话，有很多人当他没有办法很快的赚到钱，他可能就会很快的离开了。所以产品是一个最重要的根基，产品跟零售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根基，而且。香港有一点我们非常向上的一点我非常羡慕的，就是比较没有这些网拍的问题，大家都是以建议零售价来做销售，台湾有很多网拍的问题，那么在价格上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好好运用香港市场的这一点特性去把零售的部分做好，那么每一个人只要做好一点点自己的一个优惠顾客造跟零售，事实上你在这个生意里面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只是我相信这一点有比我更多更优秀的讲师是可以分享这方面的经验。那么我们持续的消费，你只要照顾好你身边少数的顾客，真的不用多，5到10个、10到15个就够了。怎样？不是要训练我们成 cocktail， 而是每一个人去做好自己的一点点。所以不管你是5个、10个、15个，你就把它当作 VIP 来照顾。真的，你就把它当作 VIP 来照顾，你什么都帮他服务好，那你只要照顾好这几个顾客就可以了。如果每一个人都照顾好他的10顾客，那么整体的效益会非常的惊人的。那如果你要做好零售，就是从你自己个人使用开始，你自己就是最好的产品代言人，你自己开了一个卖场，在你自己的卖场买东西，那是理所当然，本来就应该的事情，你没有道理去跟别人买。当你去跟别人买的时候，那是钱给别人赚。当你在自己的商场消费里面的时候，它才是一个有机会回头的利润，可以回头，它才有机会变成资产啊。如果你在别人的卖场买东西，那是消费，那是负债， 你只有在自己的卖场买东西，它才有机会变成资产可以回头的。所以亲自使用产品是非常重要的，个人使用这个是真的是无可替代。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选择你专攻的产品系列。你美安的产品太多，你不可能每一项都变成专家。你真的要让自己成为产品代言人，有一些课你就得要去上，而且多上一些课，一些相关的辅助资料一定要有。这一个部分非常重要，所以主修的概念，各位一定要根深蒂固，要把它变得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我相信主修很多人只是喊喊而已啦。你主修做得好不好，对你的事业发展其实有很重大的影响，跟你的零售有很大的一个绩效上的差别。但是你要把主修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人家想到全新生活，就会来问你，那你的主修就成功了。如果人家想到，卖网站 web banner， 他就会来问你。如果人家想到，这样子还投放一个问题，他会来问你，那你就成功了。人家想到落地部的问题，就会来问你，那你的主修就有做到位。那其实落地部跟网络中心，还有全新生活，这个可以有比较明确的，你就多上一些课，可以慢慢的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比较困难的是在我们的健康营养补充品还有聪明的课这个部分，通常比较专业的人都会变成是他有医护相关的背景的人，他才会变得比较专业。那因为他的范围比较大，所以我给各位的一个建议是哦，你去选定更小的范围。怎么说？从你自己的产品体验，或是从你身边的亲人朋友的产品体验开始。如果你自己可能你有过敏性的疾病，然后因为你的产品改善了，你就专门钻研过敏性的东西跟我们产品的搭配，你就不要让我碰到过敏的，来一个砍一个，来两个砍一双。我研究过敏的，我的伙伴他专门搞定妇科的，另外一个伙伴对三高族他有研究，你就不要让我们碰到。可是你不能只是光靠产品见证哦，你还要自己去研究这些相关的背后的这些学理，你要能讲出一些道理来。这些疾病是怎么样形成的？那为什么我们的产品能够达到改善这样的一个功效？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什么样的成分？你必须要能够有一定的掌握度，对这些专业你要有一定的掌握度。你不可能什么都钻，你就钻一种就可以了。那团队有很多人啊，你钻这一种，他钻那一种，他钻那一种，以后我碰到任何东西，我都有人可以问啊。虽然说没有完美的个人，但是可以有完美的团队。那我们的产品品项其实非常的多，你可以去选定。你吃到什么东西，它对你有很大的改善。那如果你都是很健康的，那你就没有机会做这个生意，那也不公平啊。所以从你家人身上去找，从你的家人，从你的好朋友身上去找到这样的东西，你就朝那个方向去发挥。所以在组织里面，最好各式各样的人才都有。你不要只是每个人都只是钻研一种，这样不好。各种的人才都有，你各种的资源都可以运用，各种问题都有人可以帮你解答，这才是一个好的团队。那么让普通人零售成功的关键，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啊，相信我，业务行销能力能够训练提升的空间是有限的。那么普通人最好的能够提升他的一个零售的方式，其实不叫零售，那叫分享。普通人不会销售，普通人只会分享。那么分享就是你用的更多，你自然能够分享的就更多。如果你用了三样东西，你能够分享一样东西就算很伟大了啦。那你用了十样东西，你可能就可以多分享一两样、两三样。所以你用的东西更多，你能够分享的东西自然也变多。所以你要扩大自己的产品使用的范围，你能够分享的东西自然就更多。我建议各位，在你的自动购货，你应该经常去改，每个月都订一样你自己没有用过的东西，每一个月你都多订一样自己从来没有用过的东西，不断的去尝试这些新的产品，你就会找到更多你喜爱的这些东西。你找出几样产品，把自己变成产品代言人，然后讲故事，讲产品见证，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讲什么成分，讲学理，人家绝对记不起来。但是你讲故事，你讲产品见证，他会记得住，他 他也许没有办法记住那个细节，但是他会有印象。下次他碰到相同的情况，或者是他身边的朋友碰到相同的情况，他就会想到，他就会来问你，就会来找你，你的机会就来了。所以你要讲这种让人家记得住的东西，故事跟见证才能让人家记得住。那些什么学理哦，什么成分，人家记不住的，他绝对记不住的。所以其实分享是分享故事、感觉，还有这些产品见证，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好，那王总讲到零售，我会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事实上我们做这个生意哦，最重要的关键一步，不是完成一家店，不是让你每个月可以有什么是一万一千五，或者是每个礼拜11500，不是，而是每个月赚2300港币。所以如果你每个月都能够赚2300港币的时候，包括150点。包括我们的 UFMS 在香港多少钱？100多块港币对不对？150块港币嘛。那包括150块的这些所有的每个月的，包括150点的车收购跟这个150块的 UFMS 的管理费用，是不是都搞定了？都搞定了。那么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好像你开了一家店，你第一个要做到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损益平衡。就是收支平衡，不亏钱了。做生意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不是赚钱，是不亏钱。如果你能够做到每个月赚2300港币，包括150点，包括那些相关的费用全部都 cover， 在这个生意你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你没有道理不做，因为做的更多，赚的更多，后面全部都是成立的，前面的产品变成还是不用钱的。所以最重要做这个生意最重要的关键的一步是帮助更多人，不是只有你自己做到哦，你要去帮助更多人，让他每个月都可以赚2300港币。如果你帮助人更多，自然你的收入会更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关键。这一点各位认同吗？
对。
好，可是问题是我有没有教你怎么做？没有，这只是一个概念，我没有教你怎么做，其实公司有教我，它是一个基本的策略。刚刚的每个月赚2300港币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目标，但是基本的策略在这里，基本十顾客七人抢，其实它是一个最佳的策略。你只要个人使用，然后再加上每个人服务10个顾客，如果你每个月能够产生400点的 BV， 除了你自己用，你左右两边分别都有一个人跟你一样照这个目标来做。刚开始也许第一个月我达不到，第二个月达不到，第三个月我做到了。那么如果这两个人跟你一起来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开始开展了基本十顾客七人抢。那么你把这个人，你再跟他一起合作去帮助他左右两边的这两个人也这样做，当你跟他一起合作在帮助他左右两边的人，同样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左边每个月都有400乘以3，是不是就1200点？右边也是400乘以3，有1200点。所以你不过6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你帮助这两个人3个月，帮助就跟这两个合作，再去帮助这两个又是3个月，所以6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达到每个月赚2300港币。那么不是只有你自己会做，你还要去教底下的人，帮底下的人，让他们也学会去做，那就变成什么？当你帮助到这个人，他也完成他的基本值顾客七人墙，他也每个月赚2300港币的时候，我们每个月赚多少？
2300
了，4600港币了。
对，
那是在多久以后？9个月以后，我都是以3个月，接下来，当你左边的第一代的伙伴，你跟他一起合作去帮助他左右两边的人，如果他们每个月2300，他就变成每个月2000了。你跟他一起合作去帮助他左右两边的人，他们变成每个月2300，他是每个月2000，你每个月就多少？你每个月就11500了。你每个月就11500了。事实上，如果你能够帮助更多人，每个月2300，一笔两笔，甚至每个月领到11500的时候，最后你就会变成每个月16000亿的，甚至是每个礼拜 但差不多两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事实上所谓两到三年的计划是依这样的结果去做推算的，但是当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然不可能这么顺遂，一定会碰到一些状况，一定会碰到一些困难的。那么事实上这也只是一个架构，一个策略，其中还缺少了一些细节。其实 UFO 就是每个月赚2300港币这个基本功的最佳的执行方案，基本实物科技院强的一个具体的实践，也就是说每个月赚2300跟基本实物科技院强还有 UFO 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他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只是越来越清楚每个月赚2300，哦，这个目标很适当很好，怎么做不知道，一个基本策略就是基本实物科技院强。那基本实物科技院强要做些什么，我要达到这样的更具体的目标要做什么，就是 UFO， UFO 非常清楚的执行细则，你每一季要推荐两个人，你要达到1200元的零售目标，你要订购一些相关的这些辅销的产品，甚至你的评分表要做好，该上的课程都要上，该买的课该买的这些门票都要买，所有该做的事情他巨细靡遗的清清楚楚的帮你定出来，你就是照着这个办法去执行就可以了。所以其实他只是更清楚的告诉你该做哪一些事情。所以在团财里面我都跟伙伴讲一件事情，我可以接受你暂时做不到 UFO， 但是如果你不做 UFO 那就谢谢再联络，因为代表你不想在这个生意里面成功啊，代表你不要这个成功的目标啊。你可以说目前我暂时做不到，我往这个方向在努力，诶，这个月我只做到 30%，哎，下个月我做到50%，哎，在下个月，哎，我做到80%了。那么再过一个月，自然你就可以达成100%了。但是目标你一定要抓住，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去前进。暂时做不到没有关系，不要气馁，只要你不断的在提升自己就可以了。那么售后服务除了一些我们在对客户的售后服务之外，这里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你要运用你的入门网站。要把你的这些客户服务的这些流量都把它打到网站里面，要把你的顾客登记为优惠顾客，因为香港有非常好的地方是大动脉建议零售价，那你就要应该把你的客户把它引导到入门网站去，可以让他们从网站去订，那让香港也很方便可以去指那个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服务中心可以去提货啊，这点其实我们也蛮羡慕的哈，哦，真的非常好，因为香港地方比较小，大家交通很方便，都可以直接从店面去提货。但是你一定要让他认识我们的网站，运用我们的入门网站，因为如果你希望他从优惠顾客变成经销商的时候，这个网站其实就有很强的说服力，你应该让他去运用这个网站。可是你不要只是用香港的网站，我建议大家你要带他看一看台湾的网站，看一看美国的网站。台湾网站有一些功能是香港还没有的，那么这个是距离香港比较近的，美国网站的功能更多，连台湾很多功能都没有。可是台湾目前有的功能，那代表香港应该在一两年之内就可以有具备这样的一个功能。那美国有时候它的功能更多，可能是更远。那我们要给对方看的是我们未来可以达成的一个目标。那你不要只是把网址给他，你一定要做示范操作，因为我们的网站架构跟一般的公共网站是不一样的。它的逻辑跟一般的购物网站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网站必须要加上经销商的辅助它才会完整，所以你不要只是他给他一个网址那是没有用的，他自己进去看他会觉得很不方便，他也不想怎么用，你一定要辅以你的说明。那么你自己要先熟悉网站的功能跟操作，那绝对不要只是给网址。那示范伙伴上面的关键字搜寻，在香港目前这边好像还没有直接的产品的搜寻，但是可以做伙伴商店的搜寻，就是你要买什么样的东西，把关键字打进去，他找不到，再找他没有办法搜寻到商品为单位，但是可以找到商店，跟我们在早期是一样的。台湾在今年的四月份才完成这个，好像是五月份才完成这样的商品的关键字搜寻。那目前我们台湾500多万小的商品里面，也才1-2百万的商品进入这个关键字搜寻。那么相信这个功能目前不会来。也会在香港也能够完成的。那公司就是它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去推动，一步一步的去更新这个功能。那你要协助 这些优惠顾客去办理登记，有时候你要协助他去办理优惠顾客登记。我这有时候你可能碰到一个问题哦，你网址给他，他去加你网址给他，他去加入优惠顾客，可是不小心加到别人的网站的优惠顾客，不是你的。因为对于一些有这电脑玩的还蛮熟的，他可能没有打后面那一个名字，他就把前面的那个就打进去了，就 www.hk.shop.com 就打进去，他没有打后，他不知道后面的那一点很重要，他只是打前面的网址，或者是说他没有打你的网址，他只是运用关键字搜寻去网络上找到美安香港，然后就找到网站，然后就点进去，然后就去登记，你叫他登记优惠顾客，他就去登记，就登记到别人家去了，或者说登记到公司帮他分配到其他人的网站去，这就很可惜的哈。那么还有一个团购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在东方的社会是可以做的，如果你要在美国地方比较大就很困难，可是在香港地方比较小，其实跟台湾有蛮多相像的地方，台湾这个团购的概念推得很好，但是我们团购不是为了要赚钱，团购其实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建立联系跟互动，然后去体验到伙伴商店的这样一个集体消费的感觉跟集体消费的这样一个优势。那当你把团购的这样的服务做好之后，会有一些现金回馈，我建议你在团购的这个策略里面，在团购的这个环境，可能是在你的公司、你自己住家的地方，跟你的邻居一起去做这些商品的团购、伙伴商店团购。那你要去找一些比较热心的人哦。在你做这个团购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比较激活、比较热心的，他会去帮你做什么调查统计，还会到处会帮你去发放这些团购的这些商品。这些比较热心的人就是你最佳的合作伙伴。就是将来你要招募的目标，因为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热心的人，愿意热忱去帮别人服务的，这种最适合来经营美安生意的。当你身边有这种人在做什么团购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有这样的人，他很愿意主动去帮忙的。那这样的人，你可以跟他谈，换他来纠团，现金回馈给他赚。什么？你怎么？他可能会觉得，那不好意思，你的是本来是应该你赚的，变成我抢你的利润。他可能会不愿意，大部分人都善良人都会这样子。你可以跟他讲，如果只有我做，只有赚2%；如果我们一起做，我们可以赚2.5%，可以多0.5%出来。你赚2%，我们可以赚0.5%。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可以啊。既然我们一起做，还可以创造更高的利润的话，那他会愿意。那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能够帮我们去找到一些他更能接受这样的网络购物的商业模式的人，那这样的人其实是我们很适合作为共同合作的一个伙伴对象的。好，接下来第四个我们来看物色招募跟推荐的部分。首先第一个问题，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能够回答，我们要招募的第一个人是谁？
自己。
叫我再找一个，这是 Office 2007的问题。自己。我知道大家都能够回答出这个问题，可是问题是，你真的搞定自己了吗？在我看来，大部分人他还没有搞定自己，就妄想去搞定别人。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容易阵亡，很容易被打败的。我所谓的搞定自己，有几个标准。第一个，商机你有没有真的懂的？你到底在做什么生意？你弄清楚了吗？有的人只是觉得啊，我不是在做老鼠会，我们不是传销，一直否认，一直否认，我们不是传销。可是其实他的内心，其实还有那个老鼠的影子哎，真的，在他的内心其实还是有老鼠的影子哎。他只是一直不断的嘴巴放在欺骗自己哦，喊得很大声，那个喊得很大声，有时候只是为了克服自己的恐惧哦。那个狗叫得很大声的哦，其实是因为他很害怕。所以不是大声的才是厉害的，你要真正弄懂。那制度是不是真正了解了？各位，如果你懂了制度，你绝对不会离开美安的。离开美安的都是他没有弄懂制度的。你一定要把制度弄懂。在座有听过我讲 UDP 的，请举手。把手放下。你可能只是听过。你要去把那个录音档找出来。你要去把录音档找出来。还没有听过的，想办法去弄到录音档。跟多人分享，很多人都以为我最厉害的是讲商机，很多人都以为我是靠商机完成一家店，错，我告诉你，当我开始讲网络商机的时候，就算我还不是顾问经理级，我也快上顾问经理级了。所以帮助我打下天下的并不是商机，是制度分析。我告诉你，我最强的是制度分析。 在 UVB 当中，我会去把制度真正的一个精髓跟它的优势跟它的好处跟它的价值把它分析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去学我到底是怎么样去做制度分析。我不会像一般的讲师讲说，你可能制度要听三次五次十次才会听得懂。我的概念是你可能只有一次机会，你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你不在这一次机会去让他了解这个制度的优势，这个制度的好价值所在的话，你可能没有第二次机会了。那所以你要去把这样的制度的分析的东西去把它找出来，制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产品你有没有认真在用？如果你不爱用美安的产品，你绝对赚不到这个钱的。所以一定要好好去用产品，还有你弄清楚你到底自己要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啊。往往我的伙伴现在都很聪明，过去他们都比较傻，都叫我去做 AVC， 是叫我去帮他签人。现在他们也叫我做 AVC，不过不是签人的 ABC， 是已经入会了要把它启动的 ABC。 各位知道这当中的差别吗？你要让一个新朋友到决定入会其实不是太难，只要一小步。可是你要让一个入会的人真正启动，把美安当作重要的事情在做，那是更大的一大步，这当中的差距是 更大的。那他们刚刚才蛮傻，我叫我去做签人的 ABC， 那他们自己就可以做了。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个启动的 ABC。 那往往我在做的新人启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去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去弄清楚，去帮助他弄清楚他自己到底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有些人刚开始他连他自己都搞清楚，那入会只是觉得好像还不错啊，看起来又是很多钱，看起来不错啊。你要花时间去帮他找出来这个生意对他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跟价值，是对他哦，不是对你哦。对他来讲，这个生意有什么样的意义跟价值？帮他去找出他做这个生意的 why，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这才是他最原始的一个动力。那么，愿意安排固定的时间来参加培训的活动吗？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安排固定的时间，乃至一个礼拜一次、一个礼拜一个小时、一个礼拜半个小时，他都不愿意，说他真的非常忙、非常忙、非常非常忙。如果你连一个礼拜半个小时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拨不出来的话，我不认为他真正认真的在看待这个生意。所以相信我，没有时间永远是借口，没有时间永远是借口，它代表的只是你的事情的优先顺序不在前面，在后面，所以我没有时间。如果这件事情很重要，它自然会去找你，会优先顺序会把它排在前面，所以没有时间永远是借口，代表了你这件事情不是挺重要的，所以他往后面去排。那么如果这些事情都做到了，就才是真正的搞定自己。在你还没有搞定自己之前，你就妄想去搞定别人，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被你找到的人真的有够衰的，你还没有搞清楚，你还没有做好准备，你就去招募，那只是在伤害你自己的人脉而已。你招募的越多越危险，因为这些人在不该进来的时候进来的，他很快的也会离开了，他可能会错过这个生意机会。所以建议各位停止招募，开始去做物色，大量的物色，大量何的物色，大量的跟别人建立关系。从这个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一方面你开始在做这些准备，这些招募自己的动作，一开始大量的去建立关系，当你自己做好了准备，这个时候再出手是更有机会更有把握的。那么为什么会找不到人？原因很多，不用产品啦，姿态不对啦，准备不够啦，不管开口不敢讲啦，不懂得请天，只是很爱讲。刚开始做美安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个问题。刚开始不会讲的时候话比较少，学会的时候哇就很爱讲，一直讲，都在这讲，都不了解别人，都不愿意听，然后不用美安的工具，没有跟进追踪，没有承受拒绝的抗压性，这些都是原因。原因零零总总有很多，但是这些原因背后都只有一个根源，是什么？因为不相信，是因为不相信。什么叫不相信？我经常用一个方式来举例，因为如果你的手上有一颗它是价值连城的钻石，几百克拉的、几亿港币的价值连城的钻石。当你要把这个钻石送给你的朋友，他说那个是假的，他不要，你心里会不会觉得难过？
不会
不会，你就觉得好傻，给他真的不要，有够笨的，是真的这样子要给他的不要。当你要给别人一个很你觉得很好的东西，他不要，他拒绝你，你会觉得难过。其实它代表的是你根本不相信这是一颗钻石，在你自己的内心的深处根本没有真正的相信这是一颗钻石，你只是嘴巴喊得很大声，事实上在你内心的深处还存在着一个问号。你的朋友只是很残忍的把你的问号把它揪出来，哦，你就觉得受伤了，你很痛。如果你自己真正相信你手上所握有的美安的这个机会，它真的是可以有永续收入的，它真的是一个价值连城的钻石。各位，永续收入真的是价值连城，它是远比钻石还要更珍贵的。但如果你真正了解，你真正相信的时候，别人不要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受伤难过，你只会觉得他真的没有福气，他真的很傻，他真的还没有看懂。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生意真的要看懂。这里我有一段影片，现在时间有限，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请那个工作人员伙伴帮我放一下这个影片，然后点一下那个图案就可以了。这里面有些伙伴可能看过了，等一下我来教你怎么来。
I am decided that my job sucks, the economy sucks, and the only way things are going to get better is if I do something about i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m going to build a network marketing business.
What is network marketing?
A network marketing company allows you to build your own business by creating a group of distributors and customers that consume the products sold by the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one of those pyramid things.
What do you mean by pyramid things?
One of those things where the only people that make lots of money are the people at the top.
You mean like the company you work for?
But don't you have to get in early to make any money?
Actually, in a good network marketing company, you can make more money than the people above you if you are more productive.
Are you sure it isn't a pyramid scheme?
Yes.
How are you so sure?
A pyramid scheme is where you make all of your money by recruiting others and there is no product or service being exchanged.
It still sounds like a pyramid scheme.
In a legitimate network marketing company, you make most or all of your money from people using the products.
It still sounds like a pyramid scheme.
In what way?
Because when you draw it out, it looks like a pyramid.
How is that relevant?
It just seems like a pyramid scheme.
If you were to draw out the organization chart of the company you work for, what shape would it be?
A pyramid.
If you were to draw out the organization chart of the church you go to, what shape would it be?
A pyramid.
If you were to draw out the organization chart of the Girl Scouts, what shape would it be?
A pyramid.
Are you understanding my point?
Yes. I had no idea there were so many pyramid schemes out there. Do you really think you can make money with your pyramid scheme?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the 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 with the same time and effort, I'm 5 times more likely to earn over $100,000 in network marketing than at my life-sucking job.
Yes. I hate my job, too. That is why I play the lotto every day after work. 16, 22, 84, baby.
Maybe you should start your own business also instead of completely leaving your future to chance.
But I have heard people say negative things about network marketing.
Like who?
Like my brother-in-law.
Is he wealthy?
No.
Does he own his own business?
No.
Would you consider him a credible expert on the subject?
No.
Would you consider him a credible expert on any subject?
Not really. But why? Do some people say network marketing doesn't work?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some people think our government's social security program is sustainable, totally breaks.
Are there any credible experts that support network marketing?
Have you heard of Robert Kiyosaki, the author of one of the top-selling financial books of all time?
No.
He is a big supporter of network marketing. He calls it the perfect business.Have you heard of Donald Trump?
Yes, he has funny hair.
He is also a big supporter of network marketing. Have you heard of Warren Buffett, the most successful investor of all time?
No.
He is also a supporter of network marketing.
And you think these people are more credible experts than my brother-in-law?
Yes.
I still think it sounds like a pyramid scheme.
Are you kidding me? Have you been listening to anything that I have said?
Yes, but I still think it is a pyramid scheme.
Can you please explain your arguments?
I just think it is a pyramid scheme.
I think I'm going to leave now.
Wait, aren't you going to try to recruit me?
No.
Why not?
I thought you said it was a pyramid scheme.
I did, but I think I want to join now.
I would rather shove thumbtacks into my eyes and walk into traffic than have an incompetent moron like you on my team.
Okay. Talk to you later then.
Not likely.
<笑>其实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很多时候很多观念都是想当然而已，但是其实没有经过仔细的深思熟虑，只是觉得好像大家都是这么说，好像大家都这样。你知道所有成功的人都不是做大家在做的事情，如果你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你绝对不会成功。如果你跟大家都有一样的观念，你也不会成功。成功的往往就是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他有他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不是盲从的，不是随波逐流，不是人家怎么讲他就怎么想的，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要学会从本质来看事情。我相信这些是很多人很经常会碰到的问题，譬如说，我喜欢伙伴商店啊，伙伴商店很好啊，我喜欢网络购物啊。可是你搞到后来，你还是要叫我卖你样的东西啊。凡是要卖东西的，我就觉得他想打直销，听起来好像没错，对不对？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可是各位，我们从本质来思考来看，哪一家公司不是在卖自己的商品啊？请问你卖自己的产品有错吗？华硕不是在卖他的电脑吗 ？Apple 不是在卖他的手机吗？请问卖自己的产品有什么错啊？没有错啊。任何一家公司都是想要行销自己的商品，行销自己的商品一点错都没有啊。问题只是在这个商品好不好，它的价格合不合理，对我来讲有没有用？各位了解吗？所以我们要从本质去思考问题。好，那很多人都想啊，对啊，那我怎么知道？那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怎么知道你的产品到底好不好？这也是很多人的问题。我都会要在用之前，我会邀请他以一个基本的逻辑来思考。如果你就是美安公司的 CEO， 你就是我们的创办人，请注意，你在全球有几百万的顾客，你是通路商，你有绝对的产品选择权，因为你没有制造成本跟负担，你有绝对的选择权。那这几百万的顾客是不断重复在使用你的产品，请问你，如果你是 CEO， 你是老板，你会不会让一些劣质的商品进来破坏你的市场？
不会，
不会，你只会代理一些好的产品，你怎么可能代理一些烂的产品？烂的产品恨不得把它踢出去，你怎么可能让它进来破坏你的市场，让它害你赚不了钱呢？所以以这个最基本的原则逻辑，你就可以来推断，你家公司的产品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的。但是有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产品如果你没有用过，我跟你讲再好，你都不会相信。如果你没有用过，别人讲的再好都是别人的体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既然你认同这样的商业模式，至少你可以从试试看开始啊。至少你可以从试试看开始啊。以我们现在的3723的快速启动方案，我们经常在跟伙伴讲的是，如果你用面你真的觉得不满意，你全部退给我，我全部给你买回来。通常我们的 B 都抢着买，不好意思，我先买。如果你是有零售能力的人，他不要退给你，你会很高兴，因为很划算啊。如果你自己去买，要5-6千块港币耶。如果这些东西你自己去买，你要花5-6千块港币才，可能要6千块港币以上才可以买得到哦。但是现在3000多块可以，不要算了，通通给我。 各位，当你的决定没有任何损失，没有任何风险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啊。这产品你就好好的去用，产品自然会告诉你它有多好。你看这产品就有这样的魔力。那么为什么要找人？很多人的迷思，很多人的心里面障碍是觉得，还是只要找人的就是反直销。我是很喜欢你们这个东西，但是我也觉得他确实是不用找那么多人，但是我还是觉得，就像刚刚影片里面觉得，我还是觉得他想传直销，因为他就是要找人。各位，请问找人有什么错？所有的公司是不是都是跟优秀人才共同合作才能够创业成功的？
对。
Apple 难道是贾博士一个人搞起来的吗？台塑难道是王永庆一个人弄起来的吗？鸿海难道是郭台铭一个人搞起来的吗？都不是，所有的企业的成功之道都是跟优秀的人才共同合作，所以找人一点错都没有。你找优秀人才共同合作创业，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你只要不要欺骗别人，不要勉强别人，寻找优秀人才共同合作，本来就是创业重要的成功之道啊。那么不能找人，其实这也是一种封建思想。什么叫封建思想？就是老板比我伟大，所以只有老板能找人。我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所以我不能找人。如果你有这种封建思想，在你的脑筋，在你的内心深处还存在着有这种封建思想，就是上线比我厉害，所以他能做啊。那个袁明老师比我厉害，所以商机他能讲啊。那个 YK 比我厉害，所以产品他可以讲。那你这个生意绝对做不起来。你就要把那种封建思想从你的脑袋当中拿掉。你知道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做得到，只是你愿不愿意而已。你只要靠努力，你就可以做得到。当你把这种封建思想从你的脑中拿掉的时候，可是过去我们的成长历程其实有太多这种，不管是父母亲，不管是师长，不管是你的社会上各方面的讯息，其实都在潜意识里面灌输你这种封建思想，不断地告诉你有些事情你不能做，有些事情你没有能力做。确实在社会上有时候我们要做某些选择，你要做总统，你要做行政院长，你要做大公司的企业成功的老板是不太容易，因为门槛太高了。可是问题是你的生意这些门槛都不复存在，它所有的门槛都低到只要你适当的努力都能够完成。所以你如果能够把那些封建思想拿掉，你就可以在美安获得成功。只是不要跟别人，不要落入那种迷思。那你赚到钱了吗？我相信这是有很多人的心里面的障碍，特别是比如说我还做了两三年之后还没有拿到五续收入，没有完成一家店呢。当初不是跟我讲说两三年就可以完成一家店，两三年就可以拿到五续收入了，两三年还没有呢。我当两三年没有赚到很多钱呢。哥，很抱歉，请原谅我，运用宗教的观点来解释这个概念。请问你，如果你信仰的是基督教，如果你信仰是佛教，难道得要等到你回到天国的那一天才能够邀请别人来跟你一起信仰基督教吗？难道等到你成佛的那一天，然后你才能邀请人家跟你一起来信仰佛教吗？不是的，不是的。当我们看到了一个可行的路，当我们看到了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目标跟方向的时候，其实我们邀请他的并不是看到我们。当你邀请别人共同跟你一起去信仰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要他来看你耶，你不是要他来看你耶，你是要他来看基督上帝的全能。当你要去邀请别人跟你一样来信仰佛教的时候，你不是让他看到哇你修道修得很成功，哇你很有德性，然后才来跟你一起信仰，而是这个信仰你觉得有它的意义跟价值。有时候意义价值的东西其实是非常主观的，所以你不可能招募所有的人。你的生意其实是给看得懂的人做的，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懂这个生意。如果别人看不懂，暂时不要勉强他，也许他需要过一些时间，也许他必须要碰得满头包之后他才会愿意认真的去看。有时候真的是时机机缘的问题。那也有人说，网站不好用啊，这功能比那个雅虎网站差多了。人家的网站哇，过个很方便，我的网站不好用啊。我就要跟他讲，不好意思，这是事实，没有错。我的网站功能还没有那么的强，但是我跟你讲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就是， 一年前、三年前、五年前的网站跟现在的网站真的差很多。我们的网站不断的在改善，不断的在提升，功能不断的在增强。所以未来网站会不会越改越好，功能越来越强？从过去看未来，一定会的。另外第二个关键是，请问你，如果你是要做生意，如果你是消费者，你只是要当消费者要来这里买东西，那么我可能建议你半年、一年以后再去买，这个时候功能会比较完整。但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个商业机会，你想要把握这个时机，请问你是要等到一两年之后进来，还是现在就先要来布局卡位？
现在，
当然是现在。你明知道它会越来越进步，以后会越来越成功，你怎么会等说想要等它成功的那一天你再进来？那不好意思，那个时候进来你只能当消费者。如果你要当经营者，你当然现在就要进来开始布局卡位，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呢？所以通常其实我不太会去强调现金回馈、优惠顾客的角度。如果你太过于捧墨现金回馈，你会让一个人从顾客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东西。那不是完全不能讲，稍微带过，但是不要把重点一直强调在那个部分，也就是不要强化他消费者的思考，你要强化他经营者的概念。所以我们要学会从本质去看问题，而不是人云亦云。人家讲什么啊，好像都是这样子啊，人家讲什么哦、啊，就是这样子。错，你要真正的去思考，要用心的去思考。各位，你真的要记住，你的等级是老板，你的格局是网路通路的新贵，你的收入结构跟台湾统一企业集团的高清院跟欧纳创办人山姆沃尔顿是一样的。我们的收入结构，我说的是结构，不是高低哦。你应该要感觉很骄傲才对啊，能够做到这样的通路生意，你是通路新贵耶。各位你知道吗，欧纳他在美国，他的家族听说美国前十大富豪有一半以上都是他们家族的人，这代表什么？不是代表他很伟大很厉害，代表通路生意的利润非常高。波纳是全美最大的实体通路，相信我，在几年之后，虚拟通路的获利能力绝对会打败实体通路。实体通路我们没有机会参与啊，但是现在我们跟别人共同架构的是虚拟通路的生意啊。各位看懂了没有？你有机会做跟波纳跟高新院一样的架构的生意耶，只是高新院波纳会不会把利润分享给你？不会，他只会给他的后代子孙，他不会分享给你的。可是美安公司今天是跟我们共同合作，他把利润扎扎实实的有序收入分享给我们呢。如果不是美安采取这样的策略，我告诉你，在几辈子你恐怕也没有机会拿到这个有序收入，因为这个社会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架构。就算有，人家也不会分享给你，他只会分享给他的子孙而已。所以有这么难得的机会，真的一定要把握，而且你要真的觉得很骄傲。我有个伙伴，他讲一段话非常棒。他说：“当你去跟人家谈美安的时候，不要只想到你自己有多大，你以为是很小的。他是医生，哦，他是老板很大，我们很小，但是美安很大啊。你跟他谈的是美安啊，你背后有整个美安在跟他谈啊。你是很大的，美安是很大，我也许是很小，我没有他大，但是美安比他大多了。所以你应该对这个生意要真正的了解，你才会觉得骄傲。那么推荐的步骤。”刚开始列名单，然后去分析名单。各位，列名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有伙伴当他遇到一些挫折跟困难，我要跟他面谈的时候，我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他把名单带来。如果你没有把名单带来，什么都不用谈。当你的伙伴碰到什么样的挫折困难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就是从名单的探讨开始。这个名单可能是他要招募的名单，可能是他组织里面他要扶持的 leader 的名单。所有事情其实都是从列名单开始，从列名单你才有对象，才有目标，你才可以去选择分析，去分析你名单，去选取对策，然后再来你再去做邀约，适当的方式去邀约。邀约之后不要马上谈制度，很多人太早把制度搬出来了。对于很多人来讲，他有那些传直销的负面印象跟思考，当你开始画那些圈圈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都一样，好像没什么不一样，因为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办法仔细的去比较这中间的一个差异。那么先谈商机，谈完之后才讲制度，这个时候他对制度对他来讲还是有意义的东西，然后也不可能马上成功，有时候时机还没有到，你可能要再去做一些跟进的动作。
那么除了列名单之后，你要有一段时间去先去收集资料 ，FOIHD， 这些我相信你们经常能听到的这些细节，我就不讲了。那么你在分析名单的时候，每个人是有不同的需求的，你要去抓到对方的需求所在，基本的生存需求、安全感跟被群体接受、被人认可、认同、自我实现，这是那个在教育心理学上面的 Maslow 的需求的理论。可是事实上 ，Maslow 在晚年，他认为他当初错了，这个时候这个是应该倒过来的。大部分的人，以现在的社会，大部分的人其实。你要先给他这个东西，他先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他是应该倒过来，而不是有基本的生存才过来的。因为现在社会跟过去是不一样，那时候是你在晚年，他认为当初他的那些证据是不对的。事实上，在你的架构里面，我们事实上可以从这个部分开始往前倒推，但是你要真正找到对方他有兴趣的到底是哪个部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价值。那邀约的方法很多，这些我相信在 Basify 里面各位都可以听到，我就不再去细讲，因为时间有限。那么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根据会面谈商机，做制度的分析，后续会有一些疑义处理，然后做出承诺，还要成为经销商，或者是做我们的优惠顾客。那如果还没有完成经销商的程序，我们再回头再重新走一遍。那么如何去谈商机，我相信很多人想要了解的，把这个就直接把它修出来。第一个就是你要先多听这些相关的 CD 跟 MP3。 现在商机已经不止我在讲了，很多团队很多 leader 都会讲商机，你要去听各个不同版本的商机都有意义，没有一个版本是完美的，因为当初有没有人教我讲商机啊，所以我的商机也不是标准版。那么那个讲师商机有他自己的一套，那个讲师有他自己的一套，你都去听都去学，最终你要发展出你自己的那一套，用你自己的语言去讲商机就可以了。那么讲商机最好的方式不是用 PowerPoint， 用 PowerPoint 是最 low 的啦，真的最好的方式是用聊天的方式就可以讲，什么东西都不用带，你用聊天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些概念讲出来。那如果你要用电脑，不要用 PowerPoint， 你就直接开网站也很好，总比用 PowerPoint 的好。用 PowerPoint 的真的是最 low 的，那是教育训练的时候用的，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不要用那个。然后点出网络购物的庞大的商机，从伙伴商店的概念去切入，然后网络购物便利商店的这样的概念，网络购物整合加盟连锁，这是最佳的普通人创业的模式。消费转进、消费转投资，还有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消费年金的这些概念都可以运用进去。还有经营网络购物的通路业，还有被动收入，还有永续收入。那么网络购物、信用卡消费，甚至广告点击的这些部分，那这三期的部分我就不再仔细说明，因为前面我已经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讲这些东西了。但是后面这个才是关键，你要学会如何去做 show plan 计划的展示，因为这才是最重要的决策的关键。很多人都弄错了，商机只是开门，只是把那一扇门打开，让别人破除掉传直销的这些误解，让别人愿意听你讲。可是很多人很奇怪，他那个开门的动作做得漂亮无比，可是门开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人家也许一直弄错了进来，他也很快的就离开就出去了。不要只是门开得很漂亮，但是后面什么都没有。商机只是把那扇门打开，你只要做到能够开门就好了。后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 show plan 才是最重要的关键，能够让他了解这个制度的精髓、制度的好，还有你产品的使用跟零售，这个部分才是关键。产品的体验，如果产品好，他也不会离开，反正他都要用啊。50点、100点、150点，对他来讲没有问题啊，产品他本来就在用啊。他不会离开，他没有理由离开，因为一个月150块港币是非常低的成本。但如果他的脑中只有商机，他的脑中没有产品，他随时会离开。不要说五十点，5点对他来讲都是多余的，都是浪费。
嗯，对。
所以产品是很重要的关键，制度也是很重要的关键。记住，不要只是学会开门。那么你要做修开门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提醒大家，你不要只是做名词解释。什么无限代累积，什么1200、2300，不要只是做这些名词解释，你要运用一些举例的方式去把这些价值跟效益传达出来。那这些在你最后真的讲不清楚，请各位去听过去我讲 UVP 的内容，去学我如何用故事、用举例的方式，不是故事，如何用举例的方式去把一些价值效益传达出来。通常我在讲 UVP，
我很有把握的是，听完的人他也许不会记住我们的制度是怎么计算的，但是他一定会收到四个讯号。这个制度是很公平的，这个制度是大家可以互相帮助的，这个制度是有永续收入的，这个制度是我可以做得到的。请问各位，如果一个商业机会，一个制度，它又公平，大家又可以互相帮助，又有永续收入，我又可以做得到，你有理由，你有什么理由不要？没有人不要，一定会要。那么质与量到底哪一个才重要？标准的答案当然是有质就有量，你的事业才会发光发亮。但是我建议大家在不同的阶段重点不同，如果在新人先做量，先把量做出来。如果你经营一段时间，你的事业还没办法重大的突破，你的问题是出在值。你找的对象可能都是容易被别人影响的，所以他容易被你影响。可是容易被别人影响的，他也容易被其他人影响。他容易被你影响，他也容易被其他人影响。一些比较优质的人，他是不容易被别人影响，因为他就是在影响别人的人。你要去照顾他的过程很难，所以大部分人碰一次壁，碰两次壁就放弃了。错，这些人你要花更多时间去跟。有一天帮你找到的时候，你的组织就会出现翻盘的效应，就会出现变盘的效应。这些就是值所带来的一个效应。所以寻找优秀的人才，永远是所有创业成功的重要根基。那你想说，原来这些不是普通人就可以做的吗？请问你到底是要来拿永续收入，还是要来证明这个生意是普通人可以做的？如果你找的一头拉图都是普通人，大家都会做得非常辛苦。你还是要找几个优秀的人才，这几个优秀的人才就可以帮助到很多的普通人，这些普通人就会逐渐的变得不普通。真的，你爱的环境不会让你越来越不普通，但是确实要有一些优秀的人才，能够让组织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个风格跟感觉。所以跟进不追踪，真的一切都是空。我们要跟进，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团队，还有 leader， 还有公司，是吧 ？ABC 的责任跟角色这些，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把它跳过，因为后面有几个东西，是我自己整理的心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哈，真的不好意思，话太多，有时候真的想到我在台下是话很少的，但是一站上台讲的呀，话就非常多，有时候真的时间难以控制。这五支单真的非常重要，它是我经常在搭高铁南来北往的时候，我把自己这几年来的一些思考、想法、经验，把它做有系统的整理。所谓的五，就是我们在影响别人的过程，其实就是你不断地要去改变别人，让他做一些跟过去不同的事情，做不同的选择。那这样说，他是业余的脑科医师。我常说这是五把手术刀，就是五把刀。五把刀，你在跟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有些人会被你影响到？你一定跟他有良好的关系，他才会愿意做一些不同的选择。同时你要找到他的需求，还有你要运用一些权威的力量。为什么 ABC 比较有用？为什么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朋友，你跟他讲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影响到他？因为你屁股有几根毛他都知道啊，你对他来讲根本没有任何权威的影响力啊。那你必须要去运用别人。那商机为什么有用？因为他会让对方看到希望与远景。如果以上你都做得很好，但是最后一点你做不好，不好意思，谢谢再联络，你也没有办法成功。这个生意非常好非常好，但是他觉得他自己做不到，他对他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以上五把刀，你觉得哪两把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哪两把最容易被忽略？第三个还有第五个。那第三个权威的影响在哪里最多？在哪里最多？在 NMPS 最多，各位。所以 NMPS 你真的好好的运用，有时候我们有一些部分我们自己真的做不到，因为我在自己的生活环境各种工作里面，我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所以我没有办法展现这个权威。这个时候你就要借用 NMPS， 你要借用你的上线，借用你的旁线，借用这些人来帮你补你的不足。你要去思考这五把刀，哪一些部分我做得好很好，哪些部分做不好再加油加强。但是有一些部分是你不管怎样努力你都做不到的，这个时候你就找别人一起来补。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很快的建立好关系，建立就很棒，他的这一点他做得特别好，你再怎么样改变我的性格我也做不到像他那样子，可以找他一起来互补啊，两个人加起来是不是就是天下无敌的？对啊，你会一二三，他会第四跟第五，凑起来 两个无法守住到都有了。如果你无法到都用出去了，还是没有办法搞定这个，你就暂时给他放生吧。他时机还没到，真的时机还没到。那么刚刚说五把刀，只要用了就有效就可以了。可是后面是四把钥匙，你一把都不能漏掉，因为这是启动美安事业经营动机的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在你新的部分的这把钥匙，你一定要让它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样的生意？这个商业机会，还有制度，这是理性层面的东西。但是理性的层面影响虽然大，它的 power 绝对不如感性的层面。所谓的感性的层面，就是他自己到底为什么做这个生意，那个最内心最深处的那个原始的动力，那个动机，那是最强的能量所在，那是感性的部分，你得帮他找出来。还有产品的体验，这是属于体验的部分，你一定要他入会之后尽快的让他发生产品的见证，不管在他自己身上，或是他家人，或是他好朋友，或是他的客户都可以，尽快的帮他找到这样的产品的见证。那么当他找到人赚到钱，但是不是尽快，在该赚到钱的时候赚到钱，在该找到人的时候找到人。如果他时候还没有到，你点数放啊放啊，让他领到第一笔奖金，我告诉你，他没领到奖金没死，领到第一笔奖金死了。所以你没发生过这种状况？
有，
一定有，而且还不少。如果他还没有领到奖金的时候，他对这个生意还抱持了一些希望跟热情，而且他只有50点。当他领到第一笔奖金，他发现第二笔奖金遥遥无期啊，不晓得在哪里啊。然后同时50点突然变成100点了。如果这个时候他不是产品的爱好者，他产品的用量没有这么大的时候，不止那100点会把他压死。那个看不到下一笔奖金在哪里的那种空虚的感觉，才是让他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们要尽快的去帮助他找到人，尽快的去帮他赚到钱。可是并不是用堆人头，不是用放点数的方式，而是去帮他正常的发展，让他在该找到人的时候找到人，该赚到钱的时候赚到钱。任何一把钥匙都不能漏掉，你要经常去思考你自己缺了哪一把，你的伙伴缺了哪一把，尽快的帮他把每一把钥匙都补起来。那为什么大型的会议，为什么全国大会，为什么 local， 为什么这些大型的活动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在大型的活动里面，这五把刀、这四把钥匙到处都是。这四把钥匙、这五把刀，在这些大型的会议里面，你经常可以找得到，所以一定要运用这样的机会。还有，我们经营美安这个生意，我常说这是一个招募的流程。从列名单开始，接下来你要去聊生活，从聊生活的过程当中去收集 FOMHD， 但其实你是要唤起他的危机意识，然后去找到他的需求。接下来先谈商机，先不要讲制度。商机谈好之后，邀约创说，让专业的人来讲制度，不要你自己讲。我在招募人的时候，我自己也不讲制度啊，我觉得我制度也讲得很好很清楚，但是我不会自己讲，我会让别人来帮忙讲，这才是一个正确而简单的布置。接下来约再见，下一次见面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样有说，你有约下一次见面，这才是成功的。那么关键的时候，你一定要递合约，你才有机会去面对真正的问题。很多人外面绕了半天，绕了半天，他没有跟你讲真正的问题，一直到你合约拿出来，他才会面对真正的问题。那你有时候适当的人，可能时机不对，这个时候你也必须要再继续去跟进。你要持续跟进，才能招募到一些优质的伙伴。前面这个是招募的流程，后面的这个三针也是属于带领的流程，组织团队经营的流程。一个人入会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先让他好好用产品。不爱用产品的人，他绝对赚不到美安的钱。那么买卖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最轻松正确的布置。还有买卖票 NMPS 是单向的，记得右边跟左边 ，NMPS 跟左边，右边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个别的辅导、个别的家庭聚会、人比较少的这样一个聚会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才是主上课的不足。然后主团队，你要帮他培养几个调啊，帮他培养几个双脚，这些比较高闹的这些双脚，帮他组织一个小团队。可是请注意哦，帮他组织一个小团队，这个时候 你要让他坐在驾驶座，而不是你坐在驾驶座，他坐在副驾驶座。会知道这当中的差别吗？要让他承担一些责任。如果这个时候还是一直光环在你身上，所有事情都还是你来安排，那是错的。你必须要放一些责任给他，适当的事情要让他来安排做决定，然后慢慢的去做这些培养，是吗？这样子的团队他才会慢慢的变成 leader。 那从他的团队里面再去帮他找出他的黄金左右手，帮他找出他的黄金左右手，也是要有给他机会平台去承担责任，能够去扮演团队里面一些重要的一些角色。当越多人成为 leader 的时候，那么你的团队才会更加的稳固。在复制这点很重要，每个人都要回头去看我的伙伴。也许我现在是在内领袖，可是我的伙伴他还在组团队 ABC 做的还不够多。那么 我的伙伴他没有在组团队，他只有一个人，现在我还要需要个别去辅导，以前他连买票的观念都没有，说不定我的伙伴刚入会员还只是在用产品而已，什么都不知道。没关系，你只要知道他的位置在哪里，不断不断的把他往上带就好了。你现在在哪里不重要，你的方向正确才是重要的，一定会慢慢的往前进的。我们一定要去确认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伙伴都有在关心复制这件事情。你要复制更多具有相同的思维跟能力的领导伙伴，你最后才能拿到这个永续。你有稳定的永续收入，你有绝对的时间自由，这个时候你几乎能实现你所有人生梦想。第一年边学边做，不是边学边做，是边做边学，做是比较重要的。第二年埋头苦干，第三年真的你就扬眉吐气了。通过的生意刚开始你做很多，但是没有多少收入，但是慢慢的越做越少，可是收入却持续不断的进来，这是通路生意特有的收入结构，它不是业务性。如果业务是颠倒过来，但是通路生意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我要邀请各位要从一个角度来思考，总有一天各位一定会拿到永续收入，但是当你拥有了这个永续收入，你会发现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点数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所以邀请各位，当你拿到这样永续收入的时候，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用你喜欢的方式去回馈社会，你不要变得很阴很痛苦，用你喜欢的方式，因为你要让那个善的循环是可以不断不断的建立，否则你怎么会认为自己有福报有资格可以永远享受这样的永续收入呢？所以最后邀请各位来看你的观点，是说你真的看懂你安的事业吗？说你真的看懂这个生意了吗？什么是美安事业的价值？这两个字，自由，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财务上的自由，时间上的自由，甚至连思想都自由了，甚至连思想都自由了。可是很多人会想说，哇，那我一定要先完成一家店，拿到财务上的自由，那么接下来我时间上才能自由，花那几年下来，慢慢的啊，因为我财务上自由，时间上自由，所以我才能拿到思想上的自由。错，各位顺序稍微变一下，你得要先拿到思想上的自由，改变你自己的脑袋。各位，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过去从后座，从副驾驶座。你要尽量的争取机会变成坐在驾驶座。嗯，相信我，换了位置脑袋就会换。嗯，你强迫自己改变脑袋，开始不会改变，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同的位置就会不同的思考，你坐在后驾驶座，可是你一直要想象那个驾驶座的心情感觉，那是不可能的。换了位置脑袋才会换，很多人教官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本来换位置就会换脑袋，你不换位置，脑袋不可能会换的。你坐在后座的人有办法去体会到驾驶座的人的感觉跟心态吗？跟心情吗？不可能的。坐在不同的位置会完全不同的感觉。所以你要尽量把自己从后座慢慢慢慢，你没有办法一下子拿驾驶座，那太危险了，对不对？我先坐在副驾驶座，看一下一个人怎么坐的。而坐在副驾驶座的时候，你要想到总有一天我要尽快的让自己坐到驾驶座。当自己有几分的把握之后，你要进到驾驶座来， 你要让自己摆在不同的位置，你的脑筋才会开始有转变。而当你的思想开始自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美岸生意是海阔天空。美岸这个生意，技术、知识、能力都不是门槛，唯一的门槛在这里。相信经营一段时间的人都能够认同我的看法，最大的门槛在这里，不是在知识、能力跟各方面的这些技能上面。所以一旦你看懂美岸这个事业，一旦你获得了有趣收入，一旦你尝到真正的自由，恭喜你，你就回不去了。那么既然回不去了，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带着我们的梦想昂首阔步的向前行吧。祝福各位早日进入中途世代的美岸有趣收入电台，先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等一下，
介紹咗嚟咗講師有錯啦，咁以下落嚟咧都係介紹另外一位嘅，咁都係咧由陳元老師去介紹最適合一個啦。
我不用這些資料，因為我跟他非常熟。聽說下一場都是邱真麗，是不是？我剛剛一開始是講過這個人的。不過聽說好像主辦單位的票已經賣完了，是不是？但是我覺得可以採取一種方式，我們在台灣以前也是這樣子的，就是當票賣完的時候，其實會不會全部都打？
不會，
不會，通常都是到大概八成就已經非常高了。所以我建議主辦單位再開放一些票，不要抓得那么紧，再开放一些票。那可能剩的票不多，可能就各位得要，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办法，看你平常跟那个跟这些热心服务的 AMPN 的工作关系怎么样哈。那么，我真的是希望他可以多开放一些票吧，因为中生力的很多的观念想法真的是非常棒，真的在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你想，刘敏的 leader 能够带出刘敏这样的人，中生力其实他也曾经经过事业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跟障碍，甚至我听过他甚至 是跟九燕喜哭着说他很想要把这个事业做起来，他不知道怎么去做。可是当后来九燕喜给他一些观念上的改变，他开始调整一些做法之后，他就带出了像刘敏这样的人。所以他的这个经验，他的一些观念想法是最值得我去学习的，因为他带出最优秀的这些 leader 出来，所以这样的 leader 真的是值得我去学习，所以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希望主办单位能够再多开放一些票出来，能够让他能够多去参与这样的机会，最好把那个场子都坐满，真的，否则你会觉得非常遗憾。谢谢。
咁啊。